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开始这个辅导这个解疑会见。解疑会见呢是全知末婆什么界造的一个殊胜的论点。那么这个解疑会见呢，以前上师也讲过，就是说这个末婆什么界呢，以这个宝鉴的名称呢，造了就不止解疑会见，还有其他的一些论点啊，有一些呢是相应于文会的造的一些这个智慧宝鉴论，有些呢是相应于诗会造的这个智慧宝鉴论，还有一些呢是相应于这个修会造了一种智慧宝鉴论。那么这部论呢是相应于诗会的，相应于诗会呢，就是我们通过思维来，就说是这个开启智慧，或者说是通过思维来产生定解，或者说通过这个思维来驱入这个法义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引导。当然不管是相应于文还是思还是修，都对我们的修行呢都会产生很大的帮助所以说我们很有必要学习这个文殊菩萨化现的摩诃末切智慧大海当中如是的显现，如是流露出来的一种殊胜的金刚句。当然呢，就是说是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这个金刚句本身的加持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能够和这个金刚句结缘呢，它也是有很大的利益和必要今生当中现在我们种下这个很好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呢在以后呢它就会生根发芽，它就会开花结果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意义呢仍然非常重大。所以当然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听得懂，能够理解，能够产生定解固然好，但是呢在相续当中种下一个这样一种殊胜的习气种子也非常的好。因为现在听得懂的这些道友也是因为以前种下的一些种子习气所以说现在呢慢慢慢慢他的一种种子习气成熟了，他就有一种比较自在能够驱入法义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如果以前我们没有种习气，现在也不种的话，那么我们以后呢也很难理解非常深广的这些法义法要，是这样的。所以大乘上师讲，一方面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呢，相对来讲文字比较简单的容易理解的这些也需要学，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些文字比较深的比较广的这些呢也需要学，因为我们自己的目标是成佛所以说呢就是说不能够说这些法要简单然后学起来不费劲就很喜欢或者一些故事公案等等，然后这些很深呢我们就好像学不进去就不想学不能这样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产生一个欢喜心这个方面呢对我们来讲还是很必要的。那么如果我们学了之后呢，有些社会这里面也能够知道，就是说圣者的智慧如何引导我们驱入于这样一种殊胜的法义，怎么样去驱入。随着我们在学这部论点的时候，随着这样一种科判颂词的一种展开我们就知道了怎么样驱入到一个什么目标当中这个就是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了知。那么这个解疑会见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放在这个英明的那个课程之前就是说放在英明课程之前呢，不等于它就完全是一部英明的论点。那么因为解疑会见里面所抉择的因为英明论点我们就知道学习过英明或者说听说过英明的英明的他自己的所权益主要的所权益呢是抉择世俗的显现。那么对于就是如实存在的一些世俗法呢，它如实存在为安立为有，然后没有的这些呢安立为没有，然后呢就是它主要抉择的是世俗谛唯识中就是说这个英明的最高的一种这个境界呢是唯识的这个观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它对圣义谛的抉择呢，它基本上说大空性如来藏这些就没有抉择。那么解疑会见这部论点当中呢，当然呢有一些英明的一些内容，他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英明，还有很多这个中观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相应于，也有一部分是相应于就是说是如来藏的，也有一些境界量方面的抉择。所以他的一种这个人权句和所权义不确定他就是完全是归属于英明的内容。所以说呢只能说呢这里面有一些英明的内容有一些英明的内容对我们学习法义呢也需要了解通达的。 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在，因为这个论点不长，所以说呢，在这个学习这个陈亮平之前呢，我们有必要学习一下这个锦衣慧剑啊。但它的所权益啊，刚刚我们讲它的主要的所权益呢，不是说都是英明的内容，这里面有一些英明内容，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呢，这个眼光啊就不能够完全按照英明的一些啊，就是说一种思路来看待来学习这里面的一些内容。英明的内容只是占这里面的一部分。它不是所有，也不是说这部论点完全要用英明的思路，完完全全按照英明的思路来抉择，那是不现实的。因为如果你要抉择这里面的这个圣义地的中观，还有一些经见量，那你完全按照英明的抉择观现实量的一种方法是无法抉择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里面呢有一部分是属于英明的一种内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学习呢就说是有这样的，因为这里面呢是对二地的抉择。英明呢，它主要是对世俗地的抉择啊，对真世俗和这个道世俗等等如是的安立取经的方式这方面一些安立。但是呢，就圣义地方面的内容，大空性呢，并没有真实的四谛。意思说呢，这里面的一种内容呢，这样，相当于我们随着科判和宋词的一种趋入呢，就完完全全的越来越清晰。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内容啊，此处讲解通过思维的途径，通晓意义要点的论点，解于会见论分三。那么这个是科判，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呢所讲的是什么呢？此处所讲解的是通过这个思维的途径啊。刚刚我们讲了，有些呢是通过听闻啊的智慧，有些呢通过修行的智慧，有些呢就通过思维的啊途径。那么此处讲解的是什么？此处讲解的是通过思维的途径啊，就是本论的一个特点，它是通过思维的途径，通过思维的途径，然后呢通晓意义要点的论点。那么通过思维的途径来通达意义的要点，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种思维。那么当然就听不听闻呢，也要听闻，但这里面主要要让我们去思维。怎么样思维呢？下面呢经过科判当中四种道理，四种道理就是让我们就说是这个思维的一些方法。怎么样思维啊？通过四种道理来思维。那么就是说最后要通达什么呢？要思维什么？所思维的是什么？所衡量的是什么？就是下面所讲到的意义的要点。那么所有的意义的要点包括在世俗地的意义和圣义地的意义当中。所以说此处呢就是说通过我们四种道理的思维要趋入通达世俗地和圣义地。所以说世俗地和圣义地是我们的所知，我们要了知的或者我们要观修的啊，这对我们修行来讲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就是要通晓意义要点的论点，就是解于会见论啊。这里面这个科判当中这句话呢就把这个问题就讲得比较清楚了，说此处所讲解的目的就是说不是通过文会，不是通过听闻，不是通过修行，就是通过思维的途径啊。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要开动脑筋呢，在学习这个论点的时候就要去思维，通过思维的方式来通达在佛法当中至关重要的二谛啊，至关重要二谛。因为通达了二谛，我们才知道才能够掌握修行的这个大方针大目标。如果我们就对二谛分不清楚的话，我们对于佛法的修行是没办法了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通达二谛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那如何通达二谛呢？啊，通过思维来通达二谛，对我们现在的一些凡夫人来讲，当然如果圣者来讲他已经有圣智了，他已经有圣智，二谛已经现前的。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听闻的智慧不稳固，听闻了之后呢，完听闻之后呢，你对二谛大概有一个了解，但是呢怎么样内心当中产生定解，这个是没有的。但是呢思维对我们来讲就比较好。所以说我们可以首先听闻，听闻之后呢通过这样四种道理的方式趋入于二谛，最后呢产生定解。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产生定解的话，它是所产生的定解，它就是一个修行的一种前方便前因。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定解，你修什么？不不不确在定解宝论当中讲，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定解的话，你修行什么呢？就没有什么可修行的，胡思乱想而已，就是这样的。说修庸俗分别念有何益呢？不不不确在定解宝论当中讲，所以说我们要修呢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知见。那么这种很正确啊不动摇的知见称之为定解。那么这个定解呢，遣除了争议损减之后的一种非常殊胜的或者很稳固的一种见解，那么这个称之为定解。那么这个地方定解呢，主要是对于二谛本身呢产生的这个定解。所以这个就是要解义会见论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能说之明，二是所说之论，三圆满莫义。那么这个三个科判呢，第一个能说之明啊，就这里面分了能说所说。能说之明呢就是这个它的题目， 所说呢就是论点，就是锦衣会见这个名称它要表达的它的内容，它的所就是说是的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这个文字。那么第三个呢是圆满末义啊，类似于后跋之类的。那么就是首先呢我们看第一呢是能说之名啊，能说之名呢就它的题目就是锦衣会见啊，锦衣会见。那么就是说此处其实我们这次讲的呢并不是锦衣会见事啊，就打的标题好像是 PPT 上的锦衣会见事，其实咱们这次讲的不是事啊，因为就是说有一个锦衣会见的宋词，有个锦衣会见的注释，但上是这个呢是给他做的讲记嘛，一个叫事，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弟子写了一个锦衣会见的一个注释，那个是注释，但是我们这次讲的呢是锦衣会见的宋词，所以这次主要是讲这个锦衣会见的一个宋词。那么锦衣会见呢，当然上是在这个在这个讲记当中啊，注释当中呢讲得很清楚了。所谓的解呢，就是了解的意思，通达的意思啊，我们要通达。那么了解通达什么呢？是了解通达词句吗？了解通达意义呢？那么此处呢，主要是意义。意义当中呢，当然包了很多意义。那么此处的意义呢，主要是显宗密宗佛法的一些这个殊胜的意义。那么显宗密宗佛法的一种意义呢，那当然就是说真正来讲在本论当中啊，它的核心要意义很多了，那它有很多很多的一种意义。但是呢就是很这么多的意义当中，我们要通达的是什么？世俗谛和圣义谛。或者就是说通过世俗谛和圣义谛，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就是说是这个通过了知的世俗谛和圣义谛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知道殊胜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佛法的一种这个殊胜，然后呢也对于这个佛陀对于佛法呢就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定解，所以这个叫做这个义。然后呢慧呢当然就是一种智慧了，字面的意思就是智慧。那么此处呢主要是理证的智慧。为什么称之为理证智慧？因为慧有很多啊，刚刚我们讲文慧是吧，修慧这些都是慧，但是此处呢是思慧啊，通过理证的智慧啊，通过理证的智慧。所以说我们说此处的是相应于文啊，相应为思慧的。说此处的慧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慧见它不是解义慧见，它是另外一部啊，通过修行来讲的这个慧见的话，那可能就说是这个就是修行的智慧，像宝剑一样啊，就可以这样类推了。说此处的一种慧呢，它主要是理证慧，是这样的。那么剑呢，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比喻，因为宝剑呢非常的锋利。现在的一些我们现在一些宝剑呢，它不一定就是它只有一种宝剑的名称，它并没有一种宝剑的一种这个意义。因为在就是说佛经当中所提出的这宝剑呢，它都是一种非常锋利的、非常锋利的这样一种这个宝剑，才称那种剑称之为宝剑，一般的剑不能称之为宝剑。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宝剑呢，就是现在反正在街上卖的那种。工艺品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这个剑也好，都叫宝剑。但真正的宝剑呢，是很锋利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理证的智慧，犹如非常锋利的宝剑一样，能够斩断很多的一种无明啊、愚痴啊、障碍、邪知邪见都可以斩断。所以说呢，就把这个非常就是说锋利的、敏锐的那一种理证智慧，比喻成宝剑。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掌握了这样一种宝剑呢，我们就可以。就斩断很多的障碍。如果我们掌握了这里面的一种理证智慧的话，我们就可以斩断很多的无明愚痴、邪知邪见啊、增益损减啊，内心当中呢产生殊胜的一种智慧，就解义了。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呢，完全可以通达。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解呢，也是了解也有定解的意思。那么解义会见，那么反过来把这个题目反过来读呢，反过来看也很清楚，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怎么样反过来，我们就使用犹如宝剑一样的理证智慧，对于显密的意义完全的通达了解，完全的产生定解，是这样的。所以说犹如宝剑一样的智慧，对于显密的法义完全通达，完全定解啊，这个就解义会见这样理。反过来我们就是比较也是比较就是说直接的啊，犹如宝剑一样的智慧，对于就使用又是宝剑的智慧，对于殊胜显密的法义完全定解、完全了解的这样一种这个论啊，所以这个论点呢，它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所权和有一种这样一种作用。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就讲到了，或者是大概的学习的这个解义会见论啊，就是我们大概通过这个论名呢，都可以知道立根者嘛，他通过论名就完全知道所有的一些内容了，是这样，他完全去证悟了。然后如果中根者呢，那可能就是通过论名呢，他也可以 大概知道哦，这里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这个理证，比如说四种道理啊等等啊，通过这种四种理证来帮助我们确定啊，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显密法界的一种定解。他大概也知道这里面的一种所权内容。啊，如果是钝根者呢，就是这个这个论名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方讲找书呢方便啊，就是我们要学这个论呢啊，就通过这个论的名字就可以找书哦，书就在书架上那个地方就可以找出来可以学习，反正就是很多这个取名的必要性。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是所说之论。那么前面能说之名已经讲完了，第二个科判呢是所说之论，分三：一、初善造论分支；二、中善所造之意；三、末善结尾之意。那么这里面就有这个初善啊，初善呢就造论分支，就这里面就有顶礼啊、立事句。中善呢就是说所造之意，就最主要的内容都在中善当中，就是说这个里面呢一种通过四种道理对于这样一种法义产生定解的所有的一些窍诀过程啊，就是观察的方法都在这个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三个呢就是末善结尾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有一些就后面要交代的一些这个颂文。然后呢就是说是第一个科判呢是这个初善造论分支分二：一、理赞句；二、立事句。首先讲第一个呢，我们看就是这个理赞句啊，因为这真实的论点呢它前面都会有顶礼，都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立事句，立事句有的时候也叫立中句，也叫立事句。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礼赞呢，因为要表示自己的一种这个身份，那么自己是什么，比如说你个外道的啊，他造论点的时候他可能要顶礼他的外道的一种天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佛教的造论点，他要表明他的身份呢，就说是这个顶礼就是佛教的一种这个师尊啊，或者三宝啊等等。现在就是说佛教当中的不同宗派，他在顶礼的时候可能顶礼他们的各个宗派的祖师啊，他一大家一看哦，他可能是某某宗派下面的传承弟子，是等他所宣讲的法义呢可能也是他们宣讲本派的内容的。所以这个礼赞句呢，还有就是说是第一个表明身份，第二个就是集资进账啊，可以集资进账。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表达一种这个感激，因为它的来源就是这些三宝，所以有很多很多必要性。当然这些必要性呢其实内容当中也讲过，此书呢我们就不详细讲。那么在就说是宋词当中这样讲：中正尽断过，三义有怀疑，庙会至宝藏，文殊尊前立。这里面呢就说是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三宝都有体现的啊，对于三宝的顶礼都有体现。中正呢可以说是法宝，然后呢尽断过呢是这个尽断过呢是属于的一种佛宝，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庙会至宝文殊尊前，文殊菩萨是属于三宝的代表。他虽然就是说是本性是佛，显现上是菩萨，所以说一地以上的菩萨称之为圣身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称之为这个三宝也可以。那么就是说是当然呢就从他的字句上呢可以文殊尊前礼呢，我们就知道哦顶礼文殊菩萨，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可以说顶礼三宝，也可以说就是说最主要的还是就是说顶礼文殊菩萨啊，因为文殊菩萨的智慧非常的敏锐，而我们现在呢要通过思维来了达，或者通过思维来驱入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法义，所以说如果没有文殊菩萨的加持的话也是就是说很困难的。所以说我们作为我们来讲，但莫非那些他人叫作为作者来讲，他有他的一种这个必要性做顶礼的。那么但是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就完全成为一个学习者的身份来看这个宋词，哎，我们对文殊菩萨恭恭敬敬的顶礼，请你来加持我啊，就是说真实的就是说是无物无碍的通达这里面的一种这个意义，通达这个本论的意义，就可以通达佛法当中的这个就是说根本的精华的教义，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呢，就中正啊，就是说是说断句的话，中正这是一个，尽断过这是一个，三义无怀疑。还有呢就是这个庙会至宝藏，文殊尊前礼，是这样。那么首先中正啊，中呢就是宗派，正呢就是这个正确的宗派，那么正确的宗派就是内道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说就说是这个内道中正呢，这个宗呢，这里面藏传师的这个注释当中也讲了，不管是什么宗，我们现在不讲中正，我们首先讲宗。宗的话就是其实就讲宗派，那么宗派呢就是说每个宗派它安立的时候都要依靠这样一种这个教理，当然就是外道有外道的教理，对不对？那么佛法有佛法的教理，我们不能说哦，你看教理就是一定是佛法，这个不一定。外道他在安立宗派的时候，他也要依靠他的教， 也要有他们自己的一种道理，然后呢详加分析，因为他要把这个观点说出来，要写在书上，要去到处宣讲啊。当然他也要非常慎重的，很慎重的去对待这个，所以他对于教理的分析要达到极点。那么当然这个所谓的达到极点也是观待的啊，这个达到极点，真正能够达到极点呢，只是佛法当中才有。但是内道呢，尽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觉得哦，我这个宗派，我这个意义已经达到极点了，已经圆满了，啊，就可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们呢也是依靠教理详加分析之后呢，达到极点的意义。然后呢，就是说把它作为一个至高、最高超的一种境界，作为界限来安立的，这是宗派。外道有这个特点的。内道也有这个特点，所以这个所谓宗派的一个定义啊，这个法相它是周遍内外道的，它不一定是内道的法相，只是这样的。只有后面加个政治的时候才是讲这个内道。那么在讲宗的时候呢，这个宗字它不一定是内道，外道内道都有。每个外道每个宗派它反正不管我们说素论派也好，还是说你的顺势派也好，还是说是说我们的一种佛教的宗派也好，每一个宗派安立的时候，他都要通过这些教理详加抉择。他们觉得哦，完美了啊，没有纰漏了。然后这个呢，就是说最至高无上的了。这个时候就把它作为他的一种这个宗派的要义。所以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在破外道的时候，破的都是他们最了义的，他们认为最根本的，我们要把它抓出来破。只就是说那些这个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枝分末节的东西，我们不用去破它，只要是把它的根本达到了就行了。核心一破完之后，它其他的宗派、其他的一种这个分支的教义就瓦解了，是。所以他们的一种宗派的案例都是他们认为至高无上的定解，来作为案例他们的界限。他们觉得我们的宗派至高无上，因为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啊，他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案例的，所以这个叫做宗。那当然宗派呢有啊，就是说是这个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也有这个正确不正确的两种。那么就是说正确的宗派呢，就是说是属于这个内道，那不正确的呢宗派呢是属于外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外道的这些呢，就属于这个常断见呢，有以这个常见断见为这样一种这个为代表，是这样。那么就是说真正的这种中正正确的嘛，或者就是说了义的啊，究竟的这个方面，中正啊，正呢就正确，也有究竟了义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当然外道的宗派呢，它在有些时候在事件当中也有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有限。当然宗派有些是邪宗派啊，邪完完全全的邪教，有些呢就是不一定是邪教，它只是外道，这个我们要分清楚，邪教和外道有的时候啊还是不一样的。那有的邪教纯粹粹是以伤害就是说众生啊，或者就是说是怎么样，就是以这些为目的的。但外道呢不一定，有些外道还是以善良为基础的，他还是追求内心的平静的，修禅定啊，修善法呀、追求解脱啊，只不过呢就是说不究竟，观点不究竟，走错路而已。所以这方面就称之为一些外道。当然就是说如果以内外道做标准的话，不管是邪，就说是这个邪教也好，还是说外道也好，它都是属于这里面的外道啊，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那么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宗正，宗正当然就是讲到的是这个佛教的一种这个宗派，当然这里面就可以刚刚讲了，就可以指示法宝，啊，佛教的宗派它里面以法宝作为它的标准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宗正可以说的法宝，禁断过。那么这个禁断过呢，我们说为什么它的宗派是正确的呢？因为宣说者啊，宣说者就是导师啊，他的本师啊，他的功德圆满与否。那么外道的这些就宗派不究竟不了义，是因为外道的这些就是说是安立外道宗义的人没有真正的断除一切过失，没有获得遍知一切的智慧，所以他们安立的教义呢就不圆满，或者说有问题，或者不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们的宗派是否就是说是正确，或者说是否有解脱，是否对自他有利益呢，也要看宣说这个教义的人他们自己对于这样一种法界的实相有没有完全的通达。所以说此处我们说宗正为什么是宗正呢？因为宣说这样一种佛教宗派的宣说者导师佛陀，他的一种这个条件达到圆满了，他的所有的一种正悟达到圆满了，他所有的过患尽断过嘛，他所有的过失完全断尽了。因为你有一分过失啊，这一份过失就会成为障碍，就会障碍你见到万法的实相。那么你既然对万法的实相没有完全了知，那你在宣讲这些万法的道理是这样的时候，那当然就有偏差了， 啊，你没有看到万法的真相，你说这个是万法的真相，那就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说这个禁断过呢，它其实也很重要啊。禁断过的话，就完完全全的要断除这个过失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此处来讲的话，这个禁断过，那就是讲佛陀。那么我们说的这个是中正啊，佛法这个是这个正确的宗派，因为宣讲这个宗派的佛陀他的一些功德圆满的过失禁断的缘故。当然说禁断过的反义，他就是功德圆满，那说一个就够了。断和正它一定是相关联的，他不可能说我的过失断尽了，但是我的功德不圆满，哪里有这样的啊？没有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说禁断过和换个词来讲，就是说是这个功德圆满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举一反三，我们就知道他的这种断和正的功德一定是相连的，有一分的断才有分的正，正了一分说明你断了一分的过失。所以说禁断过，所有的过失都断掉了，那就反就是通过这个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推理的话，既然所有的过失都断掉了，那么就是说没有任何过失能够障碍他获得辩证一切的智慧，所以他的一种证悟也是圆满的。所以这个方面其实就是讲断证圆满的佛陀。那么他断证圆满了，你看他的断也圆满了，证圆满，那么他宣讲的宗派难道还有什么就是说欠缺的吗？没有了。所以说他的事业也圆满，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都可以以此类推了。那么那就是讲了这些之后呢就中正就通过禁断过了可以证成。那么就是说是通过什么样一种这个根据来了之呢？我们就说三业无怀疑。这个不是说就是我们佛弟子，当然就是说佛弟子会这样讲，外道也会这样讲。我们他外道也说中正禁断过，他也这句话也可以说，他说我们的也是中正，我们也是禁断过，我们的祖师也是禁断过。但是呢这个三业无怀疑就是检验标准，大家都可以说，大家都可以喊口号，我们的本事就是辩智，我们的本事没有一点过失。但是呢经得起怀疑经得起推敲吗？经不起推敲，就是你们说的这些能不能经得起检验，那就可以摆在桌面上来进行分析观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是讲三业无怀疑了。那么这个三业无怀疑呢，就是说是非常通过这样理通过这样理证完完全全的进行，就是说是这个推理的一种问题。三义嘛，三义这里面讲的就是说是宗法、同品周遍和异品周遍，这个叫做三项推理。三项推理就是说在印度来讲都是比较盛行的，就是你讲的这个东西你可以讲，每个人都可以说你的观点。当你说观点之后呢，你说出来别人要观察你这个观点对不对，他也经得起这样一种三项推理的观察。这个三项也叫三义，也叫三义，就通过这样一种三项来进行观察。所以就是说三项推理，如果说通过三项推理的方式没有问题没有过失，好了，你这个观点是成立的，是正确的。如果通过三项推理的时候呢，它的一种有问题的话，就没有办法真实的成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三项推理它是属于那种就是英明当中使用比较多，但是它是英明的一种这个使用的方法使用比较多，但是中观的这些也使不使用也使用，因为它只不过就所推所论证的一种这个所论证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所立，有些呢是属于要论证是论证世间的世俗地当中的法，有些要论证是圣义当中，比如万法是空性什么什么什么之故等等，这方面它也用三项推理。所以使用三项推理可以证成世俗地，也可以证成这个圣义地。所以这个三项推理就比较严格的观察审核的过程，是这样的。所以它叫做三项，那就是说是中品中法，还有同品周遍和异品周遍。它不外乎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要首先安立一个法，然后就是个有法，有法安立之后呢，就是一个所立，所立完之后有一个它的因。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有这样的，然后呢就他在把你这个说完之后，他要去观察你的宗法成不成立，所以首先把这个因放在你的这个有法上去观察。所以说就是说使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住子无常所多性故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就通过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叫三项。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万法是空性的，因为离多故，或者因为万法空因为缘起故等等，这方面的话它都有有法。首先这个万法就是说所真是我们要观察的，我们要对万法到底是实有的吗，是不实有的吗，它是无常的吗，是空性的，这个万法是我们大家要讨论的。然后呢无常或者说空性就是我们的所立，我要建立这个万法是无常的，我要建立这个万法是这个空性的，这是我的观点。或者外道说万法实有，万法常有，如何如何，他也要建立他的观点。那么就是说这个说完之后呢，最关键的一个是通过什么根据来证成。那我们说我们要证成 万法是无常的，我们就可以使用所作性或者起作用或者所作性。那么我们要证成万法是空性的，我的根据是什么？我的根据就是离一多故，我的根据就是缘起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根据了。但这个还不是三项推理，它只是把这样一种因三项列出来了，然后就是说只是把它一种认识量列出来了。列出来之后要检验呢，要检验。所以要怎么检验呢？首先就通过这个你的这一种这个因放在有法上去检验啊，成不成立，是这样的。比如柱子它是不是就是说是缘起的，比如说我们说柱子啊是空性，然后是缘起故，然后我们就说把这个缘起这个因放在柱子上，哎，这个柱子是不是缘起的，首先成立柱子是不是缘起的。如果柱子不是缘起的，你后面都不用观察了啊，直接就你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哎，柱子是缘起的，你看因缘而起，对啊，啊是这个第一个中法就成立了。中法成立之后，第二个同品变，同品要周变呢，就是说同品是什么呢？同品周变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你的这样的因缘和所力上面去观察，所有的缘起一定是空的，这个叫同品。所以所有的缘起，一切的缘起法周变是空性的，找不到一个不是空性的东西。所以这个叫做同品叫周变，一品周变呢，只要不是空性的，它一定不是缘起的，这样的话就是一品要周变。所以说这个。通过这个三轮观察嘛，三项观察，三项推理，啊，这个也叫因三项。那么就是说，因三项的意思就是我这个因是正确的，我的因是正确的，因是正确的，通过三轮的观察，叫因三项，就是我的这个缘起，它的有法上要成立，我的缘起要在所力上成立，然后所力一反，它就要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经得起啊，就是说是这个三项观察的一种。这个如果这样经得起观察啊，那这个就是对的。就可以完完全全是对的，当然这里面还很复杂了，咱们就是用的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观察，真正的里面展开讲的是很多很多很复杂的，把我们学得很头疼的很多很多的观点啊内容都有很多。但是这个是我们大概就知道，就三义无怀疑，就是说是在佛教的很多大德，他们非常善巧一些法身论师啊、三藏论师等等，很善巧的使用三项推理。然后他们使用的非常善巧，因为他佛教的意义，不管是世俗地的无常，还是说是圣意的空性，它都是万法实相，所以说完全不需啊、就是说不担心它的一种意义上会出问题。所以说他就通过很多这些道理来证成，帮助我们具有分别念的众生，通过分别念来决定啊世俗啊佛陀所讲的世俗地正确无误，然后圣意地呢这空性正确无误，这个是内心当中的一种定解，就是很稳固的定解。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论证的，就好像就是说啊，这个东西，这个实验，你可以自己去做，你自己把这个试验做了实验之后呢，对它的结果哦，你就会非常的幸福，因为是我自己亲手操作的，我自己做的。所以说，像因为我们凡夫人分别念很强，如果直接立根者呢，智慧很深的人呢，他就可能就通过几句话就证悟了。他根本不需要这么通过这样一步步推理，但是因为就是说是很多凡夫分别念的这个凡夫分别心啊，分别念很强，怀疑很重，直接跟他说无常啊，直接跟他说就有其他的空性啊，他可能就是说没办法产生定见。这个时候呢，就是相应于我们的分别念，让我们一步一步去推，啊，最后呢就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检验，一层一层检验之后，哦，完完全全就得到一个答案。当然这个里面呢就是引导我们就去做这样一种这个引导我们要做这样一种分析和推理了。所以最后就可以知道三义啊，通过三项观察无怀疑。无怀疑就是完全产生定见。对什么不怀疑呢？对中正无怀疑。对于就真实的一种这个佛法是正量无怀疑。对于佛陀是量师父，经断过是量师父无怀疑，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当然是通过观察佛法正确和观察这样一种这个佛陀量师父这个正确呢，它主要是在这个因缘当中，四量论成量品当中呢，对这个问题做了很详尽的观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通过这种智慧啊，通过理证智慧完全可以成立的，完全可以成立，就放在桌面上大家来观察，大家来分析。我们所说的我们证成佛法正确，我们证成佛陀是量师父，我们的证据，我们的根据就是这些，大家都来分析，都来观察，能不能找出错误，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因为它的这个意义的确确相应于世俗和圣人的智慧，所以它根本不畏惧啊，根本不畏惧，所以所有理证都可以公开的，大家都来分析，所以最后呢，三义无怀疑啊，就通过这个三义无怀疑，对什么不怀疑呢？对中正，对经断过这个不怀疑，所以说就可以对于佛陀对于佛法都产生 非常非常亲近的一种定解和信心。所以有了这种信心呢，那还有什么怀疑呢？我们祈祷佛陀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有什么怀疑，佛陀今天没给佛供养，或者是佛陀会不会就说是这个修行不圆满堕落啊，这些这也不需要怀疑的。然后对于佛法能不能调伏我的烦恼啊，不需要怀疑的，因为已经通过三相观察已经完全确定了的。所以说你只需要按照佛法修下去就够了，只需要就是说是那对佛陀祈祷的就够了，其他的不用怀疑了，是。但是我们现在一方面在学习的时候，一方面还是有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怀疑的，是。所以说就导致我们不敢，或者说不敢把所有的时间啊精力啊全部投入到这里面去，因为我们还有疑惑，是。我们还想留一手，万一啊，是吧，万一这里面有问题呢，哎，我还留了一手，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看似聪明啊，但其实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佛法，对于这个佛陀呢还没有全然的信任。如果我们完全全然信任了，我们根本不会有这些担心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担心呢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真正产生定见。反正呢佛法的法义，佛陀他的就放在这儿，就是几千年的放着让我们观察的啊。如果我们早一点去观察，我们早一点生定解，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有这样机会的时候呢，尽量嘛按照自己的智慧和福德的能力，尽量的去做观察，是这样。当然就是说这里面的一种情况不一样，有些呢可能是学的比较早啊，这个所谓的学的比较早，不是说某某人他五岁就皈依了啊，他就说八岁就出家了，这个不一定是早。这个早的意思可能他前世就学过了啊，也许这个早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有些他学的早一点，他福慧深厚一点，有些人可能学的晚一点，福慧的浅薄一些。所以说他学的时候呢，跟随他自己不同的情况得到的利益呢也有不同，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他可能学一学就懂了，而且更加的稳固，有些人可能是听不懂刚刚我们讲的，不管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欢欢喜喜的听，他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利益。而且呢莫不能觉得法脉嘛，他也很殊胜很清净，那如果能够如果欢喜心把这个传承能够圆满了，圆满之后也可以得到摩诃摩揭的加持。所以说有一种说法呢，是摩诃摩揭他的法脉之下，就只要是在他的一种这个法脉当中结个缘的，以后呢就在就说十轮金刚大战的时候，摩诃摩揭会变成一位统帅，那个时候呢他的传承弟子都会变成他的转生成他的一些这个手下的部属，就可以直接得到人家的摄受。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说是一种因缘，一种缘起，是这样的。所以说三义无怀疑，庙会自保障，文殊尊前礼。那么拥有如是就是说一种理政智慧的，就三义无怀疑其实是一种理政智慧嘛。那么就是说对于拥有如是理政庙会的智慧保障，文殊菩萨尊前恭恭敬敬顶礼。因为文殊师利菩萨呢是这个佛陀的一种智慧总集身，所以说呢就是理政智慧。理政智慧呢它其实呢他就说是这个他是属于智慧的一分，那么智慧的总集是文殊菩萨，那么智慧一分的它的来源呢也是文殊菩萨。所以这个庙会只是拥有智慧宝藏的文殊师利菩萨他的一种本体当中散射出来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理政的智慧呢，虽然有说这个不是文殊菩萨说的，这个理论是谁谁谁和文殊菩萨没啥关系，其实我们说的就是说不管谁的智慧，谁的哪个菩萨的智慧，他的本体呢都和文殊菩萨的智慧无二无别。因为文殊菩萨呢他是诸佛的一种智慧的总集嘛，他是一种就是说是诸佛的智慧，然后呢就是说是汇集成一个菩萨的形象，他的本性呢就是所有的智慧。所以这个三义无怀疑的庙会也是属于文殊师利菩萨的。所以对于拥有如是庙会，对于宣说如是庙会方法的智慧宝藏，文殊菩萨面前恭恭敬敬顶礼。那平时我们要多祈祷，尤其要学习深广教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的智慧跟不上，对于这些词句啊，对于意义啊就很难通达，所以平时要多祈祷文殊菩萨，多念文殊菩萨的心咒，有这些文殊菩萨的修法的仪轨呢要多去观修啊，多去观修，然后慢慢我们的智慧就会深广啊，对于词句啊意义就会通达，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一种理证。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立誓句呢就这样讲，深广难通晓，佛教之甘露何者欲品尝，赤禀智慧光。那么这个叫立誓句，立誓句也叫立宗句。而立誓呢当然就是说立誓和立宗就是说是这个它有两种不同的，就差不多意思一样。立誓就是说作者他要造这个论点之前，为了让这个论点圆满，他首先发誓， 我一定要把这个论造圆满啊，有这样一种目的，所以要立四句。当然有些时候立四句当中有这个意思，有些人立四句当中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它都是包含了这个意思。所以说一方面是要把这个造圆满的意思，一方面立四句当中也叫立中句。为什么叫立中呢？就是说我这个论点当中要讲什么，大概的总归纳就放在立四句立中句当中讲。所以有些事叫立四句，立四句的意思我要把这个造圆满，不管遇到再大的委员我都要造圆满。所以有些时候造论的中间啊，当然这个圣者们他是不会的，有的时候造论的中间如果遇到了委员了，要障碍了，造不下去了，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我以前的立了誓的，无论如何要把它造圆满，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立誓句有这样，当然对我们来讲立誓句呢，我们要立誓把它学圆满啊，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也可以这样理解。还有立中句呢，就里面就说是这个开宗明义，他就说这个论点当中主要的意思，他主要的所权，他会在有的时候会在立中句当中体现出来，是这样的。那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有这样一种立中的意思，立誓的意思。深广南通小佛教之甘露啊，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讲到了一种这个，它主要讲什么呢？就是说它有什么必要，它这个开宗明义它有什么，或者就是开宗明义，或者说它有为什么要造这个论点的一种必要性，它也会在这个立誓句当中啊有所体现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讲了深广南通小佛教之甘露，那么就说是这个这里面是要讲到的，就是说是这个二谛，二谛当然就这里面就深广来体现的，深广就是二谛，那么甚深的这部分就是圣义谛，广大这部分呢就叫做世俗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很深很广的，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深广的自信呢，一般的凡夫人的智慧呢难以通晓，那么这个难以通晓的这个就是佛教的甘露。当然佛教并不是故弄玄虚，一定要就是说把这个佛教的教育搞得多么的深，一定要就是说让大家学的时候大家都在挠头的时候，哎，佛陀就很高兴，你看都把你们难住了，我的这个教义非常非常难，是这样的。佛陀不是这个意思，佛陀也没有这个意思，佛陀讲法的是用最直白的语言来讲，但是他的意义实在是太深了，所以尽管佛陀用了最直白的语言来讲，但是呢他的这个本性啊还是既深且广的。深呢，因为佛陀讲到的这个法呀的确是讲到了圣意的本性，圣意的本性呢就是分别心难以揣测的，叫深。分别心难以揣测叫深啊，它不是说哦这个就是说这个山洞很深啊，或者这个坑很深啊，不是这个深。这个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分别心怎么样想怎么样思维很难以直接屈入的，这个叫深。广的是很广大，要五到十地啊等等非常广大，广大的世俗地嘛，广大的一些因果，它是方面的叫广。那么就是说是因为佛法的佛陀讲法要让我们获得佛果，佛果的自信，如果你没有很深的智慧，你没有一个很广大的一种智慧，你根本也没办法相应这个获得佛果的一种大乘之道。所以说为了让我们屈入或者相应于成佛的大乘之道，那必须要讲深广的法。如果你佛陀要让我们成佛，佛陀让我们成佛宣讲了成佛之道，但是佛陀说要让我们进入成佛之道，要让我们进入大乘道，讲的是一些世间法啊，这个是啊，这个不深的，这个不广啊，就像看小说一样我们就可以把佛法看懂了，但是像看小说一样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就把这个看懂了，他也没办法相应大乘道呀，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即便是他很深很广，但佛陀还是要讲，还是要讲，因为只有通达了这个才是真正的相应的大乘道，只有相应的大乘道才能成佛果，而不是说佛陀成佛之后佛陀的世间来游化只是让大家得到一个心安啊，只是让大家治疗一个疾病啊，是这样的，那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讲的法为什么深广不是故弄玄虚的原因，他就是因为佛陀出世就是为了引导众生成佛的，而成佛之道就是大乘道，大乘道就是深广的体性。所以说你如果不对深广的体性产生定解，又如何进入大乘道呢？不进入大乘道修炼又如何能够成佛呢？所以说呢就是说佛教的甘露，佛教的特色啊，深广啊，深广就是体现佛教的一种这个难通晓的一种佛教的甘露，是因为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完全超越了所有世间轮回的事业，世间轮回的事业不需要这么深广的智慧，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出世要讲到的是最大的利益的啊，最有大的利益就是成就佛果或者解脱的，所以说他的一种道呢就是从这个本体上来讲远远超胜了世间道，所以要通过世间心，通过世间的行为永远相应不了佛法，永远相应不了佛法。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也不能够把这些世间的学问和解脱道混为一谈， 也不能够把世间的这个传统的教育和佛法混为一谈。有些是基础啊，有些基础，但有些呢就是的确不是真实的佛法，是这样。他通过这样道修下去，修圆满也成不了佛的，也没有解脱道的，是这样的。有些时候里面有相通的地方，相通不等于就是，它有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些，但是呢不一定就是，是这样。所以这方面要搞清楚。所以佛法的就他自己真正的不共的特点就是深广为自信，甚深呢就是空性啊，分别念难以通达的，广大呢就是我们发菩提心啊，五道十地啊等等这方面的一种内容。南通晓佛教的甘露，何者欲品尝？那么就是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大的利益，这么大的必要，当然在这么多众生当中，也有一些众生他的善根首先成熟起来了，他的善根首先成熟起来之后，他就有需求了，是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他就有需求，他就有想法了，他就想买这个买那个了。所以说在所有的众生当中，一部分人的善根首先富起来了，首先成熟了，他就有想法了，他就想解脱了啊，他就想啊，他就想驱逐解脱道了，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有一部分人想要品尝、欲品尝，但是呢，凭他自己的能力，他还做不到，怎么办呢？啊，赐彼智慧光。那我这个论点，我这部论点就可以赐予他们智慧的光明，就让他们就你们就这些有善根的人、善缘的人，他们想要通晓通达这个非常难以通达的深广的这个佛教甘露，那不得其门而入怎么办？啊，就学这部论点。我就保证赐予你们智慧光明，啊，如果你们学完之后呢，就可以真正的驱逐到甚深和广大的这样一种所缘界当中。所以说，就能驱逐到这个甚深广大所缘界当中，也就是驱逐到了南通晓的佛教的甘露，也就是驱逐到了成佛的大道，也就是说真正的就是确定的成佛的目标。这个方面就是说意义重大，所以说可以赐予你们智慧的光明。这个方面就是一个立宗，就是必要性。为什么我们叫造这个论点？这个论点呢讲了什么？这个论点讲的是难以通晓的就是说深广佛教甘露，那这个是他的所权，他的这个宗义。然后呢就是说是必要是什么呢？就为了想要通达这些，想要品尝这样一种甘露的，想要通达这个教义的这些有缘者们，给你们指一条路，给你们做一个引导，赐给你们智慧光明啊。这个方面就是讲他的一个必要性，就是立世句。第二个科判呢，就中善所造之一分三，一宣说所量之二地，二宣说能量之二理，三宣说如此衡量之果。那么这个就是咱们论点当中呢，就这部论当中最主要的内容了。最主要的内容的话，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所量之二地，所衡量的，这个就是它的意义嘛。所以我们要衡量的，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一种难以通晓的。刚刚讲深广难通晓佛教的甘露，这个叫做二地。二地就是一个是世俗地，一个是圣义地，然后这个叫所衡量的，就是二地衡量的。对二地衡量好了，完完全全知道了世俗地和圣义地了，这个时候呢，就真实的掌握了就是说大乘道，也就是真实的掌握了这个修学的佛法的方法。因为我们要修学大乘道，很多绝大多数的或者所有的修行呢，它都是大乘道，所有修行都是以二地有关的，都是以二地展开来宣讲的。一部分就是讲到的是这个圣义地，有的是一部分讲的世俗地，比如说以六度，六度来讲就是这样的。六度来讲呢，就是说是有些呢是比如说智慧度啊，或者说是这个智慧度啊、成定度啊等等，它这个方面就是相应于这个圣义的，尤其是智慧度相应于圣义。前面的说法呢，相应于世俗地，菩提心啊，世俗菩提心呢相应于世俗地的，然后圣义菩提心空性啊，相应于圣义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是完全都是以二地来作为它的一种修行的分支的。如果把二地搞不清楚，我们大乘修大乘它会混为一团，我们的思想会非常的混乱。那你说很混乱的思想，你说你我修的是大乘道，那大乘道你的思想，佛陀一看你的思想这么混乱，你这根本不是大乘道，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连二地都分不清楚，你连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他不知道大乘道。所以说就是说所量的二地啊，一定要就是说是觉知的很清晰，这个时候呢才可以真实的找到这个大乘之道。说这个二谛呢，不是说一个学问，二谛是对我们修学大乘道来讲的的确确必不可少的一个速成方便。掌握了这个大乘道就开启了。那么第二个呢，就要真正的所量的话，那么能量的二理，二理呢当然就是说对于世俗谛对于世俗谛呢以世俗理来抉择，对于圣义谛呢以圣义理来抉择，所以说能衡量二谛的称之为二理。第三呢是宣说如此衡量之果，那么就是说如此衡量之果，就如果就是说是这个衡量以能量衡量的所量对二谛产生的定解之后有什么果呢？对于佛陀佛法产生信心，这就是它的果。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是宣说所量之二谛 啊，这个科判啊，这个是这样的。那么宋词上是讲到诸佛所说法真实一二谛，世间世俗谛超凡圣一谛。那么就是说，诸佛所说法真实一二谛啊，佛陀宣讲佛法的时候都是依靠二谛来宣讲的。二谛的话就世间就是安立为觉着世间的呢就安立为世俗谛，那么觉着超出世间的呢，这个就是叫圣义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说二谛呢是一种方便啊，是一个船一样的一种方便。那么就是说究竟来讲，佛陀是佛陀自己呢已经完全证悟了实相了，对佛陀来讲二谛也不需要，在佛陀这儿也没有二谛，是这样的。那么佛陀自己也不用二谛，那么佛陀不用二谛，那么就是为什么讲二谛呢？纯粹是为了刚刚讲你对于大乘道有兴趣的，你想要修道成佛的，想要证悟实相的这些修行者们，怎么样对于实相去入，对实相都没有概念的，怎么样去入实相也不知道的，为了让这些人有善根的人进去入实相，所以说呢给他们就是分到二谛来，让他们次第的或者找到一个方法来进入，就把这个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法，现在我们就是众生眼前所就是说是感觉到了这些，不管是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把这些法呢就是说以这个依靠这个就我们所看到这个有标准，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显现这个叫做世俗谛。然后呢还有这个除了这个显现之外，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就我们的超越我们的智慧的，这个叫圣义谛。圣意嘛，殊胜的意义啊，殊胜的意义就不是平凡的意义了，叫殊胜的意义了。殊胜的意义就是空性，我们就超越我们分别念了，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它的本性，这个叫圣意谛。哎，所以这个时候就把它分出来了，分到二谛。众生就是哦，现在我看到的只是圣，只是世俗。然后怎么样就是去入到圣意谛呢？好了，佛陀说，你依靠这个法做观察，把这个依靠这个法，通过真理依靠对这个法做观察，观察究竟呢，就到达圣意谛了。哎，随着我们其实呢，世俗谛和圣义谛它是不分的嘛。世俗谛是方便呢，圣义谛是方便身。如果你把世俗谛全部抛开了，没有圣义谛，你上哪儿去找圣义谛去？所以只有以世俗谛为它的一种去入点，对世俗谛做观察，然后呢，观察它有很多层次、很多步骤，然后就是观察究竟的究竟圣义谛。如果是观察的，就是说是不究竟的，不究竟的圣义谛，相似圣义谛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所有的圣义谛都是以世俗谛观察得到的，所以最后来观察的时候呢，世俗谛圣义谛就是无二的。为什么？因为你观察，把世俗谛观察究竟了，这个世俗谛就是圣义了就是说这个去掉是什么？去掉只不过我们错误的认知而已。所以说世俗谛显现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没有离开过它的圣义的本性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凭什么不知道？哎，我们对于世俗谛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所以说依靠这个很多真理观察的时候，就是把我们这个错误的观念一层一层的去掉，把所有的我们错误的观念去掉了，我们再看世俗谛，它还是这个世俗谛，但是它的本性就已经发现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世俗和圣义就是一样的，世俗谛的本性就是圣义谛，只不过我们在看世俗谛的时候看不到，是因为我们的痴障，哎，我们的无明愚痴，我们错误观念。所以说依靠真理观察，不是说要把世俗谛怎么样，是吧？是要把我们的一种对世俗谛的错误观念去掉。所以当我们把错误观念去掉之后呢，哎，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个世俗它就是正义，显现就是实相，一切相空无二了，本来就是这样。那你还有什么单着的呢？没什么单着的，随时就按住它的本性就行了。随着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陀是为了让我们去入到他世俗谛的实相，给我们分了二谛，不是说佛还有二谛，佛没有二谛的，圣义当中也没有，实相当中也没有二谛，只不过我们现在需要二谛来作为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作为他的次第去入到圣义当中。去入到实相当中，所以说呢才安立了二谛啊，一定要知道这个安立的，不是说真实的实相当中就有这个，真实的实相就没有的。佛陀哪里还有二谛嘛？菩萨入定所哪里还有二谛嘛？他已经相应实，但是呢当我们没有证悟实相之前，需要依靠二谛的这个楼梯，需要依靠这个次第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进入到实相。当你进入了实相之后呢，不管世俗谛也好，圣义谛也好他的名词啊，他的这个概念呢、他的这种都没有了，不需要了，因为你已经达到这个实相了。所以说二谛呢只是一个方面，它这个方面，所以是帮助我们理清，首先帮助我们理清，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种状态，因为真的我们才有二谛的，我们还没有证悟完全证悟实相之前，它必须要有二谛，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说是有二帝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依靠现在的世俗地来知道它的圣义力，如果不依靠这个世俗地就不知道圣义力。所以说呢，世间世俗地嘛，世间世俗地呢就是世间呢，我们首先现在所看到的种种显现，把它安立为把它安立为世俗地。所以说安立为这个就是我们就说是要知道啊，它就是意味深长了。安立为世俗的历史，它其实来讲它的本性是不是叫世俗，它不一定是。如果你了知道它，你如果知道它的本性，它不叫世俗地了，它叫圣义地了，或者它叫无二了，或者它叫实相了，都可以。所以说把这个我们所看到这个呢安立为世俗地，把这个它的本性呢对我们而言啊安立为圣义地。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种世俗地驱入到圣义地当中，所以超凡嘛，就超凡的意思就是它的本性。啊，不是他自己的显现，而是他的本性。因为我们现在只看他显现，看不到他，没有办法了知他的本性。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个世俗地呢，来了知圣义地。所以说呢，佛陀说法是依靠二地的说法的，啊，他是佛陀依靠二地的说法。如果不依靠二地的说法，我们没办法通达究竟实相，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佛很善巧，佛陀非常善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反正你不懂，不懂就不懂，也不讲了。要讲就给你们讲最深的。啊，有没有方便？没有方便，啊，你就说是怎么有，他不会这样。佛陀讲法的都是很善巧，啊，知道众生他能够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佛陀也很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逐渐的可以帮助众生趋向于实相。你看佛陀是多慈悲的，是吧？佛陀的慈悲大大就近的，虽然你不懂不要紧，不懂的话他慢慢让你懂，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完全他不懂的时候，甚至于他可以不跟你讲佛法。他更让你就是说做一些其他的实家的，就做一些这个善法，然后或者说让你的一种心性成熟，慢慢才跟你讲这个佛法，也有这样一种很多逐渐引导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所量了，我们要所衡量的啊，就是说解义会见这部论点要衡量的意义就是这个，要衡量二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部论讲什么，首先我们说要衡量，这个就是我们要衡量的核心。这个论点从头到尾我们要衡量的就是要衡量世俗地是怎么回事，圣义地是怎么回事，二地无二是怎么回事。因为刚刚我们讲了世俗地和圣义地是关待我们的一种众生的需求安立的，那既然是关待我们的需求安立的，那么最后还有这个吗？最后当然没有了。所以最后为什么没有这个也要跟我们讲清楚，啊，二地无二这个也要讲，首先跟我们分开讲二地，还要跟我们讲二地无二。你为什么要分开讲二谛？本来就是无二的，要让我们把世俗谛和圣义谛的这个概念执着也要泯灭。但刚开始的就泯灭就不行了，刚开始我们不能说反正就最后要泯灭，最初你不要讲，那不行。这个就是说最后要泯灭和就是说最初不讲，这是差别太大了，是这样的。虽然它不究竟，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不刚开始不给我们分世俗谛和圣义谛的话，我们没办法通过这个目标最后达到这个二谛无二。只有完完全全的熟悉了世俗地，熟悉了世俗地的本性圣义地，把这二的特别熟悉之后，再来给你说哦无二，那个是你的智慧，你跟得上这个无二。现在给你说无二，你根本跟不上，你都不知道什么是二地，你什么说无二，是这样的，完完全全不行。所以说，首先呢，世俗地的时候要把世俗地的学好，圣义地的时候把圣义地的学好，然后学完之后呢，在这中间就知道哦，世俗地和圣义地是本来无可分的。最后就可以在这里面完完全全在自己的智慧当中浮现出这个无二的总相，哎，这个就基本上靠近实相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所衡量的，所有的二谛都是为了得到这个二谛的本性的，找到他们的本性。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看到就是讲宣说能量这二理，能量二理呢，就是说分二：一略说二理，二一理，以四理广说。那么这个课分呢，就是分了两个部分的。两个部分当中呢，就是说略说二理啊，二理当中我们讲的就是观待世俗地的叫世俗理啊，觉着圣义地的叫圣义理啊，这个叫做二理。那么以四理广说呢，又把这个二理呢，就说是这个展开呢，可以分为四种道理啊，可以分为四种道理。四种道理其实也是世俗理和圣义理，所以后面我们要学的时候，慢慢都会知道的。其实来讲的话，就是世俗理和圣义理。世俗理、圣义理分开之后就是四理，四理因为更详尽一点啊，四理更详尽，所以说他的说的时候以广说四理，而略说二理。其实展开来讲的话，最后我们学完四理再归摄，也可以摄为二理也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就知道，就是说这个二理也好，四理也好，都是抉择的是二谛，啊，都是对二谛的一种详尽抉择。人家讲第一呢是略说二理，略说二理呢就是这样的。 二弟子自性，我们就解会入修成净二量圣妙之慧目。那么这个是略说了，略说了二理的话，二弟子自性，那么当然就前面讲的这个就是所量，二弟子自性这个就是所量所衡量的，我们要衡量世俗地的自性是什么，圣义地的自性是什么。我们在衡量二理二就是说二弟的自性的时候，也不能够马马虎虎模模糊糊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大概不行。如果我们对于二谛的认知是大概的，那么我们的修行的我们的这个见解也是模糊的，也是大概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见解是大概的，那么我们的修行也是大概的，没办法了，又一环扣一环。所以只有把二谛的认清楚了，哎，我们的这个不模糊，见解很清晰，见解很清晰，我们修行才会清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没有什么含糊的东西。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呢，想偷工减料啊，偷工减料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自己的这个也是自己的事情，但是偷工减料对我们修习佛法来讲没有什么利益，是这样的。所以就好像自己给自己盖个房子一样，哎，我说偷工减料，我把这个赶快盖好了，盖好，但是你自己在住这个房子，你自己在住这个房子，你偷工减料了，最后就是说你自己住里面不踏实，而且危险性高。所以说，就是我们在抉择见解的时候，这个不是在给佛抉择，这不是在给上师抉择，上师经常讲这个，大圣经常讲。他就好像给上师说，哎，我学了什么课了，我听了什么法了，上师应该高兴。是一方面上师显现上会高兴的，这个很高兴，但其实呢就是说上师会说搞颠倒了，这个在给谁学啊，也不该给我在学，是你们自己学的，你们自己要用的，这个是。你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修行佛法过程当中都要用的，而且所有的一些善根是你们自己得到了。啊，你顶礼了，你要修五十万加行修完了，这个功德是谁的，你自己得到了，你自己在用。你自己以后依靠这个善根解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呢一定就是说认认真真的去做。所以说二弟的自性呢，就是说是如果不抉择是进不去的，所以说无谬慧解啊，无谬慧解，无有错误的啊，无有错误的一种这个解慧，无有错误，就是说无有错误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真正的一种这个定解啊的智慧可以去入。那么什么样才能够无有错误的定解智慧可以去入呢？啊，这个就是二量。所以说，为了真实的通过无错误的定解智慧去入二谛的自性，修成净二量啊，必须现在我们就要去听闻，必须要去这个思维。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思维呢，就修成净。这个修成的意思啊，有些道友也是在问这个修成这个思会怎么会修成呢？这个修成是个广义的意思，修成的意思就获得的意思啊，获得的意思是这样，获得了一种清净的二量。我们就可以获得。所以修呢，当然就是广义的修嘛，它文思修都叫修。广义的就文思修都是修，狭义的嘛，我们就说，文思修的修才叫修。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修呢可能理解成狭义的修了。广义的修，修行人。修行人那就是说我们是修行人，那你听闻的时候就不是修行人了。你思维的时候就不是修行人，也不是。说都叫修。广义的修啊，它是反复的去串习的叫修嘛。反复听闻也是修，反复思维也是修。所以通过反复思维得到了一种二量，那叫修成。所以说获得的意思，或者说广义的修成都可以。净的意思是什么呢？净就是说是这个二量非常的清净啊，没有这样一种错乱的一种垢染染污。就是我觉得世俗地的时候，这种智慧非常的清净啊，没有通过分别念邪见染污它。那么在觉得正义地的时候，也没有通过常知啊、实知啊等等来染污它。所以这个二量是非常清净的。通过我的一种这个不断的思维之后呢，获得了一个非常清净的一种世俗量和圣音量。那么这种世俗量和圣音量就相当于人的眼目一样，圣妙之慧目。那么由人有两只眼睛，他就可以看到路啊，一只眼睛就说是这个看世俗地，一个眼睛看圣音地。所以说就是我们有两只眼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路就很清楚。很清楚，我们就可以正确的入道，然后正确的到达目的地。所以这个修成的获得的清净的二量呢，就犹如圣妙的智慧眼目一样，可以看得很清楚。哦，这个是世俗地。现在我的修行抉择都在世俗地，那么就是说在修行的时候不执着，这个是圣义地。所以说，如果你内心当中对二地很理解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很多的问题。在修行的时候，正在做的时候呢，安住空性；正在空的时候呢，在积累资粮，二者没有丝毫的抵触，没有丝毫矛盾。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清净的见解，通过这个清净的见解呢，就可以驱逐到清净的修行，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清净的果，是这样。所以说这二者之间呢，就说是这个清净的自性。所以说就是二谛的自性呢是所衡量嘛，那这个是所量的所衡量。然后就是说无谬解慧入呢，这个就是它的一种怎么说呢？它的一种这个方便啊，它的一种这个能驱逐的 能驱入的是什么呢？二谛的自性是所驱入所量的，能量呢能驱入的就是这个二量，然后就是说是驱入的方式呢，就是以二量去衡量二谛，以二量去衡量二谛，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定解。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圣妙之慧目。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上路之前，这个这个眼睛很重要，然后就是我们修行之前呢，这个定解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没有定解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会盲修瞎练，走错路，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危险的。即便就是说很多祖师们讲，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情愿呢，就是说是先不走，我也不要走错了，是这样的。所以我先不走，先不走的话，首先把这个地图看好，我首先把这个路线了解好，我首先把这个眼睛怎么样保养好，然后再上路。再上路是因为你上路的整个路途过程当中，这个眼睛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就是我的眼睛的病还没治好，怎么怎么样，我就马上就上路了，这个路途远得很。所以说你如果不把这些弄好了之后，你上去之后，如一旦错路之后，要很难再回来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不用过于的着急，就是说把大量的时间，对大多数的时间放在禅修啊，放在那些打坐上面。当然这个很重要，但是呢前期的这个定解了，这个见解它其实比修行还要重要的多。因为就是说你前期如果这个定解很稳固，通过文思得的定解很稳固，然后你在走的时候你不会有顾虑的，你的见解很清晰，你的质量也会很高。如果你的这个见解不清晰，你的质量也高不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完全不做的意思，我们说不要把所有的精力啊就过早的投入到这个修行当中，也需要投入，就是说主要的呢还是要多闻思啊，升起见解，然后呢再就说是这个其他时间当中也安排，你比如现在我们要安排念课诵啊，我们自己的念咒语啊，还有定力啊，修家行，这些都要做。但是就是说现在来讲还是闻思占比较主导的作用，因为现在是觉得清净见解很关键的时候，这个见解就是越深呢，你的修行就会越好。那么这个是略说。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科办，以四理广说。四理广说分三：一、能量四理；二、宣说彼之作用是法；一、三、宣说八辩才之果。那么就这里三个科办呢，就是说能量的四理，就是说第一方面讲要这个能够衡量的一种这个四种道理；第二个呢叫宣说这个彼之作用。什么叫彼之作用？就是说能量四理衡量了这样一种二谛之后，它的作用可以升起四法一，就是说这个可以升起四法。这个升起四法一呢，对我们来讲，修行大乘道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第三个呢，宣说八辩才之果。然后如果如是的衡量了，然后就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四法一之后呢，它的果呢就可以获得八种辩才。可以获得殊胜的八辩才。在摩诃婆罗多的一个祈祷文当中呢，也是说他老人家八种辩才是完全显现的。那么第一个科判是能量四理分二：一说前三理，二说正成理。因为前三理呢是比较略的，正成理比较多的，所以说把前三理呢放在一起讲，后面呢就单独再讲这个正成理。那么第一个科判是说前三理分三：一总说缘起显现，二别说彼之因果体三理，三随同三理而色异。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这个总说缘起显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科判的安排呢，因为就是说别说当中的彼之因果体，谁的因果体？缘起显现的因果体。所以首先要把缘起显现安立了，先把缘起显现安立了，再别说缘起显现的因是什么理，缘起显现的果是什么，缘起显现的体是什么。所以说呢就是他的安排，就首先把说缘起，先总说缘起，再把缘起分解成因果体三者，然后就分别对应一个一个的理，是这样的。那第三个科判呢就随同三理而设异了。第一个呢就是总说缘起显现，显现持人法皆依缘起生，无所观待法不现如空莲。那么这个总说缘起显现呢总说缘起显现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显现持人法皆依缘起生，现在我们在世间当中所显现的一切法都是依靠缘起而出生的，都是依靠缘起而显现的。无所观待法不现如空莲，那么就说是这个不观待能够显现的法完全没有就好像空中莲花没有因缘不会显现一样，虚空当中没有显现莲花的因缘，所以说虚空当中不会有莲花的出生，不会有莲花的一种这个成型开放，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说是显现持顿法，这个首先要确定啊，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后面我们因果体的都是在观察缘起显现。如果我们在第一个环节你这个缘起就是说不周变，一切显现法不是缘起显现的，那么后面我们在说因果体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哎，这个法不是啊，就说是你所说的这种三种理都用不上。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啊善巧安立了。善巧安立呢就这个方面讲的话，显现持顿法皆于缘起生，就说从正面安立的。正面安立我们就可以完全可以观察所有的显现法都要有缘起，不管是眼识面前的法，耳识面前的，包括眼识和眼识面前的，耳识耳识面前的法，乃至于意识意识面前的法，只要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要我们能够想到的，只要我们能够听到的，所有的这些都依靠缘起，哪怕是一个概念都是依靠缘起而产生的。所以这个是正面的，那我们就找有没有，就是说是不是这些法都是缘起的，我们就看，我们就观察任何一个法哪个法不是缘起的，哦，都是，我们只要显现的都是缘起的。反方面讲，反过来再观察一次，无所观待法不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 无所观待法，如果就是说没有观待缘起的法根本就不现啊，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如果因缘不合合的法根本就显现不了，所以所有显现的法都是因缘合合的。如果因缘不合合，或者就是说没有因缘合合的法完全不现，有的空中莲花一样根本就看不到，能够看到的都是缘起显现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不观待缘起的就没有办法显现，有的空中莲花一样。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一种这个世间的真理啊，这个就是完全周遍一切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总说缘起显现了所有的这些，不管是这个外面的气世界的法，还是有情界的法，不管是就地狱众生、恶鬼众生、旁生，还是人啊、天人、阿修罗，哪一个不是造了各种各样的缘起显现的，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从修行者来讲，哦，这个是质量道，他观待了质量道的因缘，那个是加行道，观待了加行道的因缘，那是这个见道的菩萨，他一定是修了见道菩萨的因缘，他是佛，一定是具足的佛的因缘，那个是小乘道，那一定是修了小乘道因缘，那个人往生的极乐世界一定是修了净土的一种因，这里面没有一个不具有缘起就显现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本来就是实际情况，但是实际情况当中呢也是凸显了很多取舍之道、修行之道。所以说呢，佛法当中呢最根本的核心啊，因果或者这个缘起啊非常重要。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呢，别说彼之古哦，彼之因果体三理分二，一宣说作用理与观待理，二宣说法尔理。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就讲到的话，就是说是别说彼之啊，这个彼之因果体，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彼之就是讲的是缘起法了，就是缘起。那么就是说缘起法的你说现在我们不是缘起法，有的时候对有些人讲比较抽象，我们就说杯子瓶子吧，就这些法，反正这些法任何一个缘起法它都有它的因，是吧？你这个缘起法没有因是不行的呀，啊，它有了因有它的果啊，因果二者，然后它的本体，它的本体，那么就是说是其实因及果三者呢，就是说因呢就是它显现的一种因素，因显现的果有的时候也是本体，只不过呢观待因来讲安立为果，然后正在显现这个呢就是安立为本体，其实有的时候本体和果呢差不多一样，因为这个本体它肯定是以前的因显现的嘛，所以这个本体也叫果，也叫体。那么是不是重复呢？不重复，因为就是说安立果是因为观察它的因安立的，然后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从本体的角度来讲，我从本体的讲就是这个瓶子本身显现，这个是我这个是我不牵扯到因果问题，那就是本体了，它就能够装水了，起作用了，这个叫本体。观待因叫果，是观待果叫因。所以说就是说彼之因果体三理分二，一宣说作用理观待理，第二呢是宣说法理，又把这个呢分为两部分啊，一个就分了两个科判，作用理与观待理就是因和果，法尔理呢就可以说它本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它的科判的一种安例呢，就说是这个因果二者啊，因果二者就是作用理和观待理，体这个本体呢就是法尔理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是宣说作用理与观待理方二，以真实宣说二，彼之必要一真实宣说。真实宣说呢，这是科判当中讲因缘其全故，起生果作用。诸句果性法皆带各自因，那么第一句第二句呢就是作用理，第三句第四句呢就是观待理，那么就因缘其全故起生果作用。为什么叫作用理呢？因为这个因有生果的作用的缘故，所有的因都有生果的作用， 所以说只要因缘齐全了，它就可以起生果，它就可以产生果，这个叫做作用力。所以说所有的因缘它要齐全，如果因缘不齐全呢，它就没办法生果。所以说这个对我们的修行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让我们这个修行，要让我们的一种这个果出现呢，必须要因缘齐全。所有的因缘，就是这个因缘，如果我们真正的对这个因作用力和观代理二者真实的通达了之后，那么我们就会非常的关心。那么就是说我因为我想要解脱嘛，我想要往生极乐世界嘛，我想要成佛嘛，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如果真实的很希望获得这些呢，我就会很关心它能够生果的作用，这些作用呢，也就是这个因缘的这个因素我齐全没有。哎，我叫观待，我叫对照这个佛上师们在经论当中讲到了这些作用，我是不是都已经重视了，是不是都已经就学了，是不是都已经去这个修行了，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我就自己去观察，哦，知道哦，这个还不行，那个还不够，所以说我还要努力。比如说我们就是说现在很多道友正在修五十万加行，五十万加行的时候，很多道友认识的，哦，我修一遍还不够，我修一遍之后还没有达到，还没有产生这样一种该有的果，就说明我的修行不够，我的因缘还不齐全，所以开始修第二遍啊，修第三遍，这样的他就知道了这个道理了。他所以说就是他就知道，哦，这个我的果不显现是因为我的一种因缘还不齐全，因缘不齐全是我的质量不够啊，等等等等啊，他开始就努力的去修行。所以说因缘齐全不起生果作用，诸具果性法皆待各自因，这个叫做观待理。观待理就是说有果推因啊，有果推因就是观待理的。诸具果性法就是所有具有果性的这些法，具有果性的法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东西都叫做果性法。然后这些法的出现皆待各自因，都观待了各自的因素。说观待理呢，就是这个果一定观待了它的因，不观待因的果一个都没有，所以所有的果法都观待它的前因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现在我们自己的一些现在我们自己的安乐也好，或者我们看到别人的幸福安乐，我们知道，哦，他的幸福安乐一定观待了他前面的因。他前面的因是什么？他肯定前世做了布施啊，做了善法了。那么我现在很痛苦，现在是我处在果具有果性的一种状态，那么我现在的痛苦一定有他的因，观待前面的因。什么前面的因呢？那么痛苦的因一定是罪业了，那我以前可能是造了相应的罪业。所以他如果把这个真实的就通达相信之后啊，他就可以用在修行当中，用在生活当中，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一些埋怨呐，还有就是说是迁怒啊，迁怒就是说要不是你的话我就不会有这样的，就把这些问题全部迁怒于别人，是这样的，就很容易迁怒。其实迁怒有的时候呢就是不必要的，我们要化解掉这个迁怒的毛病，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懂得了观待理，我们就会少很多的迁怒，把这个过失把这些问题都推给别人，是这样。其实很多是自己的因素，但有些是今世的因素可以见的，有些是前世的因素。所以如果我们就是真正知道了观待理之后呢，我们的视野就会非常的宽广，我们就不会很近视就盯着前面，我没有打你啊，为什么要打我啊，是啊，这辈子可能没打，但是就是说是以前啊，就前世他肯定是有这样的因缘嘛。所以有了观待理之后呢，他的心就会很平静，尤其是能够动摇我们的心的，就是很多很多的突如其来的一些这个障碍啊，很多冤枉啊，很多这不理解啊，很多这个痛苦啊，很多这些很多很多东西很容易动摇我们的修行的一种信念。很多修行佛法的人，他就学了佛法之后觉得，哎，怎么不学佛法这样好一点，学了佛法之后很多很多事情都出来了，好像很多委员出现了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如果不知道这些，不通达观待理的话，他就很容易在这里面就想不通，很容易退失啊，很容易就说是让自己不高兴不快乐，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讲了，就是观待理对我们修行仍然重要，作用力非常重要，观待理非常重要，是这样的。这个不单单是我们觉得这个道理，而且是真正关系到我们的修行的。很多修行当中就是我修行不成啊，有的时候就是讲的修行不成就怨上师或者怨这个道友啊，有的时候怨谁谁谁给我们造了障碍，从来不想自己的一种修行的因缘是不是都具足了，自己的信心啊，自己的这种善根啊，都不去观察，不知道自己的一些这些作用、这些因素、这些因缘不具足啊，只是怪别人。然后这些果的出现呢也是一样的，然后不想自己的意思，以前造了因，他就是说是啊，就是说其他的一种想法，就让自己产生很多无谓的痛苦和无谓的烦恼。其实如果真正通达这个之后呢，就在这上面。 就在作用理和观代理，就是在观代理上面就可以解决很多很多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们很多内心的烦恼，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不懂得去用，我们就觉得这个观代理就好像在某个经论当中一个学术的观点，对我而言学不学都无所谓，这个是法师们的事情，那是讲班的道理的事情，和我没关系，和我们关系大了，这里面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把这个观代理搞清楚之后，真正通达了，会减少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一种痛苦，很多无谓的烦恼就完完全全就不会存在了。当然前提就是我们完全真实的通达了，完全能够安住，能够用得上的话，的确的作用非常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些，所以说就是作用是什么呢？因就是能够生果的作用。如果因不生果不叫因啊，只有生果的才叫因，不能生果的就不叫因，是这样的。所以入中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因能生果乃为因，因能生果乃为因，若不生果则非因啊，果若有因乃得生。他就是把这个因和果讲得很清楚。所以说平时我们要讲什么是因呢，一定能够生果的才叫因，不生果的不叫因。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一粒种子，就是说一个或者说一个稻谷吧，一个稻谷我们说是不是种子不一定，它能够生稻芽它能叫稻种，它才能叫因，因为它的果出现了。如果就是说只是一个稻谷它就不叫因了，把它放在箱子里它啥都生不了，它就不叫因了，不叫种子了，是这样。所以说因能生果乃为因啊，这个因的案例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中观的时候，就这个因不是实有的怎么怎么样，它和果之间的关带，为什么一定要去和果关带呢？因为讲得很清楚，因能生果乃为因啊，你这个因的法相就是能生果，你不能生果你就不要因，你生不了果你不要因，是这样的。所以说若不生果则非因，如果不生果就不叫因，果若有因乃得生。那么这个果呢也是有因才能生，没有因生不了果啊，这个方面就是佛法当中讲的很多。所以这个叫做作用理和观代理，这个就是讲到的一种略说。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呢第二个科判是比之必要。那么这个比之必要当中呢就是讲到这个故知因与果处及非处理行止诸作为宗派工巧等，皆缘比根本是故比者色，世间之学问，出世之学处。那么就是说比之必要，为什么要讲这个作用理和观代理呢？就前面我们宋词当中也讲过一些啊，这里面就是说在宋词当中就说是正式讲。那么为什么要讲呢？故知因与果，那么了知的因和果之它分别的作用理和观代理，了知了这个之后呢，那么就可以通达处和非处的道理。什么叫处和非处的道理？处和非处的道理呢，就是讲到的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因能够生果，这个叫做这个处。然后就是说正确的因，我们安利的时候就说是这个因能够生起那种果，正确的方式叫处。然后如果说因不能生果啊，或者就是说这个因生起其他的果啊，这个叫非处。所以这个叫处非处，正确的一种这个因正确的一种因果关系叫处，不正确的一种因果关系，或者没有因果关系，或者是不正确的因果关系叫非处。这个方面就包含了一切因果，因果的正理和对因果的一种这个挟持不正确的理解，所以这个叫非处非处。那么就是说佛陀的一种实力之手就是处非处之理。我们在学其他地方，比如入中论啊等等，在其他地方讲的就是处非处。那么就是说佛陀有实力，我们平常讲佛有实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佛陀的实力其实是十种智慧是十种智慧，十种智慧力。在实力之首最主要的就是知处非处之力，佛陀的一种最超胜的智慧，最殊胜的智慧，就能够了知处和非处的一种区别，什么是处，什么因能够产生什么果，然后什么因不能产生什么果，或者有些人说的这个因能够产生这个果，佛陀的智慧完全可以分辨这个是处这个是非处。所以说呢，佛陀通过了知处非处的一种智慧给我们制定了取舍之道这个你应该做，因为你做了这个可以得到那个，你应该这样修，你修了这个可以得到那个，你这样修是小乘，你那样修是大乘。他把这个因和果之间呢分析的特别清楚，所以说佛陀告诉我们此应作此不应作取舍。佛陀的戒律也是这样，为什么佛我们说学戒律的时候顶礼一切至尊，因为实地菩萨都没办法，都没有处非处之力实地菩萨都没有办法知道因果之间的最微细的取舍之处。为什么？因为还有分无明，显现上实地菩萨离成佛一步之遥， 其实差得很远。他这一份无名，他就没办法成为辨知，他也没办法知道这里面最细微的因果规律，这是这样的。那么佛陀这份无名破了，他成辨知了，成辨知之后，佛陀安立的戒律，那一定是就是这样的，如是的。他因为是通达了诸非处的啊这个智慧的缘故，所以佛陀给我们安排啊，就说是安立的戒律啊，他对我们修行，对我们这方面的的确确是这个没有丝毫的用过患的。所以说，佛陀说这个不应该做，这个不要做啊，你做了这个就会有人过患。那有些人说，有些外道啊这些方面，他就说，通过就是说祭祀杀生，祭祀天神，或者通过杀生可以得到安乐等等，他就觉得这个方面杀生得安乐。佛陀说这个是非处，杀生是一种罪业，安乐是一种安乐，安乐是一种这个就是说一种这个快乐嘛，是这样。所以说呢，这里面在讲的时候呢，就说是它就不是一种真正的处，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杀害了众生，杀害了众生让众生断绝了一种命根，你当时的发心是恶心，行为是恶行，它的果不可能是快乐的。所以说如果你认为你想或者你认为杀生得了快乐，这个就非处，这不符道理的。放生或者说不杀生，这个能够得到安乐，这个就是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处和非处的一种这个道理呢，就是完全是通过因和果来安立的。这里面都是因和果，无外乎就是正确的因果和错误理解因果。但是因果它没有什么正确，本身没有什么正不正确，因果没有什么正不正确，它就是如实的因，如实的果，如实呈现而已。但是在理解的时候，我们在看那个因果规律的时候，出现了两种理解，一种是正确的理解，一种是颠倒的理解。因果本身没有正确与否的一种安例啊，只有他一种这个正确啊，就是说是就是说认不认知，你不认知因果，你颠倒取舍，你可以去颠倒去取舍，但是你的颠倒取舍会导致以后的痛苦，这个还是因果它的规律。你即便颠倒认识它，它也不会因为你的颠倒认知而改变。你的颠倒认知是一个因，然后通过颠倒认知产生它的痛苦的果，它还是这样如实的去陈述的。所以说因果不，它不没什么变化的，只是我们的认知有两种，一个是正确的认知叫处，然后呢不正确的认知叫非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处非处啊，行止诸作为宗派公条等。那么通过这个因果处非处呢，然后就可以放在世间当中观察所有的行和止。行和止就是说，行就是该做的，止就是停止不应该做的。不管是行止啊，或者就是我们就是过马路也是有行止嘛，你该走的时候走，不该走的时候你就要停住，是吧？红灯亮了啊，然后就是这个路上的这个汽车开得飞快，你说我要过去，这该停的时候你不停就要出问题，是这样。该停的时候停，该止的止，这里面也是因果，也是有因果的道理，也是处非处的道理的。说行和止，但行和止呢还有关乎于我们的取舍的，后面也可以放在后面讲。然后诸作为还有很多的一些工作啊，很多作为啊，什么东西能赚钱，什么东西不赚钱，它也是一种它有因和果之间的关联的。还有很多宗派也是啊，有正确的宗派，也有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颠倒的宗派。正确的宗派就是相应于处，然后呢就是说是相应于就正确的一种因果观。然后颠倒的宗派呢就是相应于非处，他认为就是说我们杀生就是说祭祀天神，我们杀多少头牛就是说杀多少只这个什么一些飞禽，我们供养天神，天神高兴了我们就可以得解脱，这叫非处。说宗派呢也是因为对处和非处的正确理解有否而立。还有很多工巧它其实也是处和非处，你这样做也就很多这个手艺啊，很多技术啊，它很也是相应于这样一种这个因和果，处和非处。工巧比如说学开车也是一样的，它这里面也有它的规律的，你这样做正确的因，你就得到那种果，你不这样做，你违反了它的一种操作的规程，你这样一做它就会得到让你汽车损坏或者怎么怎么样，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工巧它也盖房子或者修桥还是说做什么，它都是有一种因果可以就说是这个含摄的。结缘比根本，是故彼者是。所以说呢，就是结缘比根本，都源什么，都源于观代理，作用理和观代理，都源于因和果，都源于作用理和观代理。所以说就是说因它有生果的作用，果都是观待它的正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故彼者是，世间之学问出自学。所以说彼者就是因果，就是说这个作用理和观待理，这个因果处非处呢，可以归摄所有世间的学问和出世的学处。 世间的学问、出世学术都可以包括在这里面当中，所以这里面都是关乎于因果趋势之道。世间的一种学问，它也是啊，通过这样一种正确的方式，或者通过你的精进啊、努力啊等等，可以得到。如果你的这样一种邪因，你自己的这样一种邪的因，就可以得到邪的学问。然后你如果是正确的因，得到正确的学问，这方面也是出世学术。但是出世学术它没有正和邪的差别，只要是出世的一些学术，学术有的时候就是讲戒律。有的时候就是戒律的意思叫学术，有的时候所学之处也叫学术啊，不一定是戒律的意思，就所有的应该学的地方、应该修学之处叫学术，比如说菩萨行啊，都叫学术。说是就是说出世间的学术，尤其是对我们来讲，一方面我们在世间当中，我们的行为也要准确，比如刚刚讲的这些，还是要就是我们在世间当中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见解可以很高，但是呢，我们还是在世间当中还是要追随世间的一种出非出的道理，还是要就是说通过因果的方式来抉择正确的啊，就是说是能够保护自己的要做，可能让自己受伤的就不要做。这个方面在世间的也要做，对我们修行者来讲这个也要重视。还有呢，就是说对出世间，尤其是出世间来讲的话，这个方面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该做的和不该做的，这个方面呢也是要分析的特别清楚。佛陀告诉我们这个应做一个不应做，我们就尽量的要去断除不应该做的，尽量去依教奉行，做该做的。如果做不到，还有一个叫忏悔，生忏悔心要忏悔。这些方面都是因果，都是作用力和关代理，都是一种出非出的道理啊。所以如果把这个做圆满了，把出非出的道理，把这个作用力和关代理完全做得非常圆满的话，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这样一种出现的一些大乘的修行啊、大乘的证悟啊等等。如果这里面就是说哪个因素不对，或者做得不圆满，或者理解不正确啊，或者力量不够啊，这个时候就不会产生我们想要快速得到的果。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作用力和观待理呢，它可以就是说是这个贯彻到整个修行的一种这个过程当中啊，大乘的因得到佛果，小乘的因得到解脱罗汉果等等等等。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必要性，讲这个作用理和观待理的必要性，就是世间和出世间的随顺于世间出世间的一种本性的一种抉择和安利。所以对我们来讲当然需要了，当然需要了，是这样。所以只不过世间的很多人他在做一些正确的，他在安住在作用理观待理，他不知道而已，他就说安住在因果上不知道而已，他们也没有办法通过作用力和观待力去抉择。那现在他们是个被动的去做，有些误打误撞撞到了，有些人可能就说没办法的，没那么幸运的。但是对我们来讲，他完全可以主动的去学习，主动学习，主动了解，然后主动去改变，主动去创造机缘。这个就是作为佛弟子的我们呢，就是说应该通过学习这个的产生的这个它的必要性。所以说这里面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是这个特别重要。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个科判呢，是宣说法尔理。宣说法尔理呢分二：一，从显现世俗角度而宣说；二，从空性圣义角度而宣说。那么这里面的法尔理呢，就是说因为这个诸法的法尔这个本体啊，这个法的本体呢就分了两个部分。所以说这个法的本体分两部分，这个很重要了。一个是从它的这个世俗的显现这个部分来，一个是从他的这个本体的他自己的一种这个空性圣义地的侧面来进行安利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法，它其实呢就是说是不是有两个呢？它没有两个，它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本性，它本身就是无所缘，就是离邪析论的。但是呢，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的话，就通过二谛的方式帮助我们去入从它的显现方面，从它的空性方面如实去安利。那么显现有它的显现的一种作用，这个叫世俗的法尔。就是说是他的一种本性呢，圣意空性也是他的诸法的本性。所以说一些万法诸法的本性不是谁创造的是近代我们去安住。所以说对我就是说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只是佛陀引导我们去了知这样一种本性。所以这个方把这样一种安利的方式取个名字叫做法尔理，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科判呢，从显现世俗角度来宣说分二。第一呢是真实宣说，二是彼此安利真实宣说呢是这样的：缘起生诸法，皆具一字体，住不共法相，坚硬湿热等，名言此法尔，不可否认也。那么这个宋词呢，主要是从世俗地这里面这个科判下面都是宣讲的世俗的法尔。 世俗的法二呢，就是说世俗地一切万法的世俗地当中，通过它的不同的因缘，通过各自不同的因缘显现为各自不同的一种这个体性。那么这种世俗当中的各自不同的体性呢，就叫做世俗的法二。世俗的法和世俗的这个自信呢，缘起生诸法就讲得很清楚啊。通过依靠因缘而生，依靠因缘而起的这样一种诸法，皆具依自体住不共法相，皆具有啊，这样就是说这个皆具有依靠自体而安住的不共法相。那这个应该连起来看啊，都具有缘起产生的所有的法，这个法当然是世俗地的它的这个体性的。缘起生的所有的法都具有依靠自体啊，比如说依靠瓶子它自体而安住的不共的法相。瓶子有它自己的不共法相，柱子有它自己的不共法相，是这样的。瓶子的法相装水嘛，我们就可以它可以渗水，然后柱子的法相嘛，它可以撑凉嘛。像这样的话都可以依靠自体安住的一个不共法相。还有呢，就是说是坚硬湿热，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像地水火风呢，它们也有各自的一种体性。比如说呢，地大呢就是坚硬，地大它自己的法相就是这个不共于水大不共于火大的，它自己的一种安住依靠自体安住的不共法相呢，就是这个地大的这个法相，就是坚硬是它的法相。潮湿呢是水大的法相啊，就是说这个热呢是属于那种火大的法相。等质呢，比如说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动摇呢是风的法相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每一个法都有它自己的一个不共特点，每一个它不共的特点呢，就这个取啊，就把它安立为这个法相啊。当然就是最主要的最不共的，你说有没有其他的本性呢？它也有可能有其他的，但是呢它也许有些是和其他共同的，那这个共同的就不讲了啊，只是通过它不共的法相来进行安立的，都有它的一个坚硬啊湿热啊等等，是这样的。名言此法尔不可否认也。那么在名言地当中呢，这个叫做法尔，诸法的本性。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它就是法尔如是，法尔如是，是这样的。那么不可否认也。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在世俗地当中有诸法有它自己的本性，按照它自己的不共的法相，这个方面是不可否认的。所以这个不可否认呢，就叫做世俗地的法尔，法性如是，本来就是这样，或者叫做自然规律，或者叫自然规律，或者叫法尔啊，或者叫法尔。所以这种道理呢叫法尔理，一切诸法它都有它自己通过缘起产生的法都有它自己的自信，它叫法尔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法尔理呢，它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抉择的时候呢，我们要使用的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必须要了知的。当然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很多的话，我们说这个是它的自然规律啊，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就是不是就说这个就说这些这个没有因果啊，或者就说一切万法都是这样无因无果，不是这样的。法尔理就说本来一切万法本来如是，它自己的本性我们不需要否认，不需要否认。世俗有世俗的法尔，然后就说是这个圣意空性有圣意的法尔，一些诸法的本性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就说是我们说为什么这样啊，这个为什么这样我们就不用去管了，反正就是因缘具足之后呢，它就是这样显现的，它也不会错乱，它不会错乱。所以说像这样它就是法性。那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稻谷种下去了之后，就稻谷种下去之后呢，如果说因缘具足的话，它一定会长稻芽，到了秋天之后呢，这个稻谷它一定会长出这样有很多的稻子。它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你不结西瓜呢？你为什么就是说这种就是说是不接其他的茄子啊什么的啊，这个就是他自己的一种因的体性，他的作用，或者他的法尔本来就是这样的，他的一个因缘就是这样呈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他的一个自然规律，就是有这样，他不错乱，也不会错乱生，也不会因缘具足，也不会不生，他反正这个就是他自己的一种体性，就是法尔如是。所以这个方面是具有这样体性的，是不可否认的。当然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说这个法尔如是，就他本身的自信是具有这样的自信。当然就是说这里面也可以关系到他的因和果，因和果就可以分析的时候可以分析到作用理和观代理了。但是法尔理，世俗的法尔理，就是说这个法本身比如说具有坚硬啊湿热啊等等的自信，就是他世俗法自己的本性，他自己的法尔如是，这个方面就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比之安立。那比之安立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世俗法尔的显现呢，如是进行安立，就是对这个方面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安立它的一种体性。 依法由依法建立潜于明，安立无边义以自体性住。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进一步的进行观察，进一步的进行分析啊。对于法而理，世俗的法而理啊，世俗的法而理呢，就是说首先它有显现，有显现呢，就是说通过依法，就比如说通过这个瓶子依法，由依法啊，通过不同的法可以建立潜于明。然后呢，就是安立无边义以自体性住。那么就是说一个法，它可以通过建立和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潜于来安立无边的意义。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建立潜于的这些名称呢，可以安立就是无边的意义。什么叫建立潜于？这个地方建立和潜于呢，和这个音频当中的建立潜于呢，从它的意义上来讲呢，不是一个意思。建立潜于呢，在音频当中呢，它是取经的方式。这个方面不是取经的方式。那么建立呢，就是成立的意思。通过就是说是或者有啊，比如说这个柱子瓶子上它这个瓶子啊，这个柱子是柱子，或者柱子它是色法，柱子它是无常等等，它可以通过是和有，它具有什么什么体性，通过这方面来建立它的啊，就是说是不同的侧面。潜于呢，潜于也不是说那种取经的方式，这个潜于就是遮破的意思啊，遮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柱子上它没有其他的自性。柱子上没有其他，比如说柱子上没有常有的自性，柱子上没有非所住性的自性等等，或者柱子上没有瓶子的自性，柱子上没有牛啊马等等猫的自性，这个方面就是说破除的意思，遮破啊，这个不是音频当中的潜于那个意思。所以说词句上虽然一样，但场合不同，场合不同了就不能跟刚才那个去死套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通过依法，通过不同的法可以建立和可以破除。所以通过建立和破除之后呢，就可以在依法上由依法来安立无边的意义。是不是有无边的意义？当然有无边的意义了。因为就是说从正面也可以安立很多是或者有啊，比刚刚讲它是这个柱子是有为法啊，或者这个柱子是无常的呀，柱子是红色啊等等，它都可以从是有呢就具有什么问题，它可以很多很多不同的侧面的安立的，就说是这个不是方面更多了。只要不是柱子的，所有的都没有，它上面都没有这些法的自性。这个柱子上没有七十亿人啊，这个柱子上没有，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其他的动物全部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浅除嘛。所以可以安立无边义，安立无边义呢，以自体性住，但是它都是依靠自己的体上安立的，安住在自己的体性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这里面可不可以有呢？从这个肯定方面来讲也具有很多，从否定方面讲也具有很多，所以这些方面都是在柱子本体上面应该具有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正从它的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法性啊，就是世俗的法耳，一个法上面它可以安立很多很多，一个法上可以建立和破除很多。所以从一个法呢，由一法可以安立无边义，通过自己的体性如是的安住，有这么多的一种不同的差别。然后下面讲的限量所取境，何者以凡体假立是异法，分别时分析。那么这个方面的取的时候呢，有两种，一个是以限量来取，一个是通过分别时来分析来取。那么第一句呢，就讲限量所取境。那么有些呢，限量所取的就是自相法，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限量呢，就是眼识的限量，眼识的可以取这个外面的这种色法显色形色，这方面呢可以眼识来取，声音呢可以耳识来取，所以这个方面都叫限量取。不需要通过推理，它直接就可以限量，可以看到，直接看到这个叫限量啊。就是说在音频当中或者佛法当中，我们说限量见，限量见的意思就是从通俗点讲，就亲自看到了，亲自看到，亲自听到，不是通过推理的，这个叫做限量见啊。平时我们讲限量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取经的时候呢，有一种叫做限量见。还有一种呢，就是何者以凡体下假立所异法，分别时说分别时分析。那么这个叫做分别时分析的，分别时分析呢，就是什么呢？分别时分析呢，就是从不同的凡体，何者以凡体假立是异法，就是说通过不同的一种这个凡体啊，不同的这个侧面，不同的凡体，那进行这个分析啊，进行这个方面叫假立的。假立的这个很多法，比如说上师在这个注释当中讲经当中也讲。那么就把这些索取境通过分别念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柱子上我们可以分析啊，这个柱子不是常有的侧面安立为这个无常啊，不是非所住安立为所住，这方面都可以假立很多很多不同的，似乎是他体的法，但是呢似乎是他体的，但其实还是这个柱子本身它上面具有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分别时来分析之后呢，在一个柱子上面 我们假立的这个是无常的，这个是啊，就是说所做的。然后呢，就是说这样的话，假立的好像又是，你看这里面又有无常啊，又有所作啊，又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称量啊等等的作用。那么是不是很多法呢？不是很多法，它很多法呢可以假立有很多不同的法，但其实呢，它的本性就是一个本体，就是一个柱子上面可以假立有似乎多体的法，但这个似乎多体的法其实不是多体啊，就是一种这个一体的自性。所以这个是通过分别识可以认定的，通过分别识可以去分析的，可以假立很多不同的法，其实就只有啊，就一个柱子而已。这方面我们需要了解。然后呢，下面呢，我们看呢，啊，就是说实体、凡体、力，由此二方是一了诸所知，彼广多安立。那么就是说，还有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实体和凡体啊，由此二方是，通过这个使用实体和凡体安立的两种方式，也可以了知一切的所知，一切的所知都可以通过实体和凡体来进行安立。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所讲到的是世俗谛的显现啊，世俗谛的显现。所以世俗谛的显现，它就是世俗的显现。啊，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讲法理了，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了世俗的法尔的角度，一个是从生意空性的角度讲法尔。此处的法尔是讲世俗的法尔，所以说世俗的法尔呢，就是世俗谛当中的这个法尔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法的实体，比如说柱子它的实体，还有它的其他的一种凡体，进行这个安立，由此两种方式呢，了知一切的一种就是说实有存在的和假立存在的一切的所知。然后呢，彼广多安立。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安立之后呢，通过这样就是说觉得之后呢，可以广大的很多的方面，就是安立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广大的法，就是说是通过这些，就是说是实体和凡体呢，就安立的上次在注释当中讲呢就是说这些相属啊、相违啊、见立啊、浅愚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些方式呢，都可以通过实体和凡体。啊，通过这个方面来进行了知一切的所知，甄别一切所知。只不过在甄别的时候呢，有些呢就是在世俗谛当中真实存在的、起作用的；有些呢可能是不起作用、存在虚假的，在名利当中也不存在的，等等等等。有些呢是需要二者混合，混合之后呢，我们再就世间当中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如果不混合的话，根本就没办法沟通啊，没办法交流啊，也有很多情况。所以说，这里面讲到了实体、凡体的由此而方是，能够了知一切的所知，但是了知一切世俗的所知啊，而且在这个上面可以安立很多的分啊，很多的一种这个不同的一种这个方式。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呢也是还有一个分类嘛，一个分类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分类。那么就是说，实体分四种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它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假有也分为四种。那么当然这里面讲了，上次也讲所谓实体呢，就是不依靠、不关带的其他的法，独立自主可以体现自己的本体的。这个方面就叫做实体，比如说眼睛看到柱子啊，方面的话不需要观察其他因。那么所谓的凡体呢，凡体就是说依靠自己本性，它不没有，它因为它自己是没有本体的，它自己没有一个可以独立呈现的体性，它必须要依靠其他的理由或者依靠其他的因缘才有假立的东西出现在我们脑海啊，出现在名言当中语句当中。这方面的法就叫做凡体法，就是比较虚假的。它不是实体的，它不是真正存在的。真正存在的法呢，虽然从生意地的侧面来讲都是假立的，但是从明年地的角度来讲，有一部分的法是因缘和合，它就是已经出现的这种实体法，这种实体法是出现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这个不是通过因缘和合而可以在我们的眼识耳识面前直接浮现的，它必须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假立，比如说有些这个共相啊，有些这个明年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的话，其实它自己并没有本体，比方就像死女儿也好，或者我也好，他自己其实没有本体的，但是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分别心去假立他之后呢，他就可以出现的。大概就是这个方面，一个是有真实的本体的，一个是他本体本性是虚的，没有本体，只不过有一种概念啊，只不过出现一种概念而已，可以去想，可以去用词句去宣讲，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话就可以就是知道实体和这个凡体。那么就是说实体凡体呢，就是说这里面实体分了四种啊，分了四种。第一个呢，能起功用的一些有色，这个就很容易嘛，反正就能够起功用的，比如说瓶子可以渗水啊，然后柱子可以称量啊等等，这方面它都是具有功用的，它可以起功用的一切有实法， 所有的一些这个无常的有施法这方面的话，都是属于能起功用的法。还有呢，通过理成立实际存在，什么意思呢？就可以通过比量来证成的。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可能暂时看不到啊，暂时看不到，但是呢，我通过推理可以成立这个法实际存在。我通过证理可以推理它实际存在的这个法，也可以安立，它也是实体存在的。啊，像这样，前面这个就是真实的限量可以知道的，这个东西正在起作用，它就可以起作用的法。这方面就当然就是它当然是实体的了。啊，就是限量见到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以理成立的比量可以推知的。第三个呢，就相续稳固安住轮回阶段的法。当然就是说它在整个轮回阶段它还是比较稳固，因为就是说按照唯识啊，按照其他的一些观点来看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法呢，它都是习气显现的。但习气呢有稳固与不稳固两种，稳固与不稳固两种。那么就是说稳固的习气，稳固的习气呢，乃至于在轮回存在的时候它一直存在。当然就是说你解脱了啊，也许它就没有了，不存在了。有些时候呢，这些就是说比如说这些阿赖耶识这些，它就是比较相对比较稳固了，乃至于就是轮回阶段它都存在的。随着我们这个实相，我们这个实体啊，这个自相法，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提这个实相的时候，提这个就是说实体的时候，提自相的时候，我们就是只盯着好像就是外面的柱子瓶子这些色法，其实心识它也是实体的，心识它自己也是具有自相，它也是自相法，它也是实体的心识本身。所以说这个在轮回它也相续稳固，真正的相续最稳固的就是阿赖耶识，它最稳固。因为其他的识呢，它都是每一识它的识都不一样，因为就眼识它是跟随我们现在的眼根显现的眼识，耳识那是跟随我们耳根显现耳识。它只要人一死了，它的眼识耳识也就这一世的眼识耳识就没有了，它不稳固的。但是呢，就阿赖耶识它相对稳固啊，相续很稳固，一直安住在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转移之前呢，它一直都存在啊，也有这样的安立的方式。所以说乃至啊，我们以这个为例子啊，也许还有没有想到的其他例子。所以说就相续稳固啊，安住轮回阶段，但是它自己是一直是存在的，这个不是一种假立的，它是一种存在的。我自己能够想到的就是说阿赖耶识乃至于成佛之前它都可以安立的那种，或者有的时候呢，它自己没有无漏智慧没有升起之前，它都是在轮回阶段，无漏智慧没有加入的时候，它都是相对稳固。然后呢，第二刹那，比如说我们到了见到了，小乘也有这样的，到见到之后它的本体就转变了，它就从有漏变成无漏了。所以说在轮回阶段稳固的就是这个有漏识，有漏的识它的轮回阶段稳固。当然刚刚我讲的阿赖耶识呢，可能必须要到成佛的时候才真正的是完完全全的转移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有漏的识的话，在乃至于在轮回阶段它都一直存在的，然后见到之后它就去转成无漏的，这个也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乃至于这个有种有些心识是相续稳固。第四个呢，就是说啊，有些能够独立自主自在显现一共相。那么这个是不是一共相呢？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呢，这个可能不是指一共相，这个可能是指的一种能够独立显现一共相的这个法，就是独立能够显现一共相的，不是一共相本身。一共相因为它是假立的，一共相它就是我们在心中出现的一些浮现的一些瓶子的一些概念啊，这些东西啊，就是一些争议的东西啊，一些内心上的浮现的这些概念。所以一共相本身它应该不是实体的，应该一共相它应该不是属于就是说实有法。所以这个方面独立自主显现一共相，显现一共相呢，就是说可能啊，因为上次也没讲了，不是很肯定。那么有可能是指的一种心识啊，意识或者说梦境或者心识，它就是可以独立自主显现一共相，就是心识本身它不需要观察其他，它自己可以显现，就在心识当中就可以显现，可以浮现出这些一共相来。所以说它可以作为浮现一共相的这种基础，它又是实体法，你看这儿，它又具有实体法的自性，它不是那种假有的心识法，它是不是假有的，它是自相嘛，它是实体的，但它可以自己可以浮现一共相，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就可以浮现这样一共相，可以脑海当中它就可以自主的浮现这样瓶子啊柱子啊，这个就是通过心识就可以浮现的，你不需要外在的这些东西加当时啊，不需要瓶子柱子，你闭着眼睛，你即便是内心当中自主就可以浮现出来，肚里自主可以浮现这样一种概念。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应该不是指真实的异共相，而是指异共相它自己能够出现的一种就它的一种基础吧。什么基础呢？就可能是这个心识，这种意识啊，这些心识它可以独立自主，它自己可以独立自主浮现出异共相，浮现出异共相是这样的。因为异共相它都很多地方讲，它都一种争议法，就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种 假立的法，它就说不起作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义工像它是属于实体法的话，有些时候真的是不好理解。所以说我理解的话，就是只能够浮现出义工像的这个心识，因为心识它是实体的，也是自相的，它也是符合这个条件，它也可以自主的浮现出来，独立自主自在的显现义工像。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可以这样理解吧。但是是不是这样的，我也不敢肯定，因为上次这个地方也没有讲啊，没讲过的话，这个方面特别肯定的说是或者不是呢，我也没有把握。但是大概一个思路吧，大家可以去考虑。然后呢，就是说假有的方面呢，也分了这个四种。第一个是部分假有，部分假有的话，就是说把一个法的部分假立为什么，就说一个自性，比如说呢，就是说吝啬心，它可以单独的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吝啬心，但是其实吝啬心是属于贪心的一部分，所以叫部分假有，好像它存在一样，它其实吝啬心的本体没办法独立存在于贪心之外，它还是贪心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就说是单独讲吝啬，所以它叫部分假有，它自己吝啬心没有自己的本性。他自己的体性离开贪心之外的独立的体性是没有的，所以是要部分假有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叫阶段假有啊，阶段假有的就是说这里面打比喻就是讲不相应行，不相应行呢就是说我们讲到了，还是说是这个真实的不相应行，它是也是一种假立的，观待于设法，观待于其他的一种这个法而进行这个安立的，这个方面叫做不相应行。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地方讲的话，有这个色法啊，有这个心法、心所法呀，有这些就是无为法和不相应行法。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心所，它就是叫相应行，心所和心相应的是这样的。它叫行就是行运呢，就是说行就是行运，五运当中的行运。行运分两种，行运分为两种啊，一种行运呢就叫做这个，一种行运叫做相应行。相应行，相应行是什么呢？就是心所法，心所法这些就是说心所法它和心相应的，所以它又是行运又和心相应，叫相应行。不相应行呢，它是包括在行运当中的，但是它和心不相应，它也不是色法，它和心又不相应，是这样的，所以叫不相应行，是假立的法，假立的法。所以这些假立的法比如说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德非德啊，还有一些就其他的很多很多这些很多法嘛，反正就是说方向，比如说这些方向东南西北这些方向，还有一些时间，这些东西都叫不相应行。这些不相应行它其实是就阶段假有的，就是说你这个法存在，你阶段性的存在，它不是真实的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不相应行。因为就是说是有些东西呢，就是说这个法存在，就是说它是关待于，就这个色法如果存在，或者心识它存在，我就关待于心识和这个色法存在的阶段，我给假立一个叫不相应行，就不相应于它的一种行运啊，它一个行运，它没有本体的。虽然小乘、具乘当中说不相应性也是有实体，但是经部以上它都不承认不相应性是真实有实体的法。所以这个就是说是阶段假有是不相应性。当然真义假有，当然我就大家很清楚了。虽然我们说我怎么可能是假有的呢？我就是实有的。但是呢，真的来讲的话，我就是真实的一种假有的，它不存在本体的，不存在本体。圣义地当中也没有本体，明眼地当中也没有我的本体。然后就是说是平时我们讲我怎么可能不存在？我今天中午吃饭了，我走路了，等等的。其实就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这些这个走路吃饭的这些不是我的工作，真正在运作的是五蕴，是五蕴，是这样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你的脚在走，或者你的心识在思考。心识在思考，不是说我在思考。所以说这个我呢，它就是五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集聚起来的一个假立的一个自性，假立的本体了。所以说我是不存在的。然后就是说是圣义当中也没有，明眼当中也没有。所以说平时我们说有假我，只说明眼地当中我发菩提心呢，把这个发菩提心的心识，把发菩提心的心识假立为一个我的名称，为了和别人交流顺畅。所以我们没有说没有就是说是去完全否决这个我的名称，因为我们毕竟修行人他也在世间嘛，世间人他都是以我什么什么为就是交流的一种主要的一种这个词句。所以我们就是说心识告诉你啊，就是说什么什么样，别人听不懂什么叫心识告诉你，其实我就是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说什么什么，但是别人听不懂心识告诉你是什么什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随顺这个世间的这个和别人交流的顺畅嘛。所以说我跟你说，我告诉你我在想什么。如果我们说心在想什么，心告诉你什么，脚走过来了，脚要去哪儿， 这个分别谁都听不懂了，是不是吧？如果说，哎，我来了，我要去哪儿？这个是哦，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说这个叫假我，就使用这个心识，把这个心识取名假名为我而已。实际上真的没有我，怎么的观察都没有我。就不管是从他的用声音观察怎么样，他没有我的自信的。所以这个我呢，就是一种真的叫真意的。真意的意思就是没有的，就安立为也叫真意嘛。所以这方面就叫做这个真意的一种假有。还有叫他法假有，他法假有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法。但是呢把它取成另外一个法的名称，是这样的。那么就比如说这里面讲的话，有个人他长得很丑，或者说他的鼻子很大，像这样的话就别人叫取名叫狮子。但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绰号而已，把他身上的某一个特征给他取一个名字，其实根本不可能是狮子嘛，他是个人也不可能是狮子。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叫他法家用，把他就说叫成另外一个，把他就按一个另外一个法的名称。什么叫做他法假有？这些都是假有的，没有自信，没有本体的。所以说呢，不管是这个部分的假有啊，阶段假有啊，还是说这些真意假有啊等等的，这些方面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假有的自信啊，不是真实的存在的自信。所以说它不是这个实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方面都可以叫做一种这个假有。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实体和这个就是说假立的这个法的本体，这样分析完之后，就可以这样去安立就是说所知。当然就是说这实体和假立或是反体，这里面呢上次没有讲的很那种很广，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去分析就分析是不是这样观察，这方面呢可以大概了解。反正就是它的一种体性都讲了。反正不依靠其他法独立自主显现的，还要依靠其他法才可以独立自主显现的，这些方面都可以如实的安立。但这里面的分类是不是只是分成这四种就没有其他的分类了呢？我们也没学过，也不敢完全这样肯定，也许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去这个进行分类，也不好说，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意思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世俗地的法尔他们显现的一些柱子当中怎么样去这个判定他们的一种自信，判定了自信之后，对他的一种这个世俗的法尔，他的一种这个本性呢，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啊。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没有时间没有了，时间到了吧？也到了，今天的问题可能回答不了，没有回答问题了，时间的，所以说怎么样紧赶慢赶就把这个课才讲完了，因为那个内容的确是比较多，因为当时上次讲的时候是在讲量力保证论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附带讲的，所以说讲的快一点。平时以前我们辅导的时候也是辅导很快，因为就这次呢，大家没有在学量力保证论的同时学这个，所以有些他需要解释一下。因为当时在学这些的时候呢，很多都懂了，所以上次也没讲，也没有就是说展开讲很多。所以这次呢，因为没有在学量力保证论同时学这个，所以有些需要解释一下，所以说时间呢就过了，所以今天没有回答问题的时间了。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再回答问题。好，下面我们就回向。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福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一切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文。Sulam de yu tam jya rabba nu to le le ba jalan pa se jang che ga la che wang long cha ba zi bi zi li zu wa zu la shu